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7，人来疯。每个星期一到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三小时。我是林明柔，今天又到了星期五，大家殷切期盼的日子，不是吗？所有上班上学，每个人都期待星期五的到来，因为周末可以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一下。那么本电台要唤起大家重视乳癌防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哦。台北医学大学、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万方医院、双和医院及社团法人台北市妇女会将在10月5号星期六，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到12点，在台北医学大学校园广场与新北市双和医院举办2013乳癌防治嘉年华，宣导最新最重要的乳癌防治观念。本次活动的主要理念为护胸110，护胸110，40 beginning， 意思是呼吁女性朋友们40岁开始每年要进行一次乳房检查，每次检查时间约需10分钟，预防胜于治疗。10月5号当天活动的内容包含癌症筛检、癌症咨询服务、护胸趣味小游戏、闯关摸彩等。主办单位希望透过预兆娱乐的方式带给民众乳癌防治的重要观念，并鼓励女性朋友每年定期接受医师专业的乳房检查。 OK， 所以就是明天上午9点到12点，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你知道我刚开来雨越下越大，真
假的？
好了，没有很，就是比就从就是又想，我本来想说哦，今天晚上我可能可以夜骑一下，但是除非这个雨下一下就停了，我不知道。其实昨天晚上很适合夜骑，但昨天晚上没什么力气的。
昨天晚上不错，我昨天骑脚踏车回家。
对啊，昨天天气很好啊，昨天晚上天气很舒服，非常舒服。那个其实今天白天天气也不错，我们只能说我们还好是上个礼拜郊游，因为有一个中台要来了吗 ？OK， 好，那个中华民国庶民气象报告。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最近两天骑机车不穿风衣的话已经会有点吃不消了，不过今天天气有如坐云霄飞车，变化蛮大，早上阴天，中午晴天，下午就下雨了，希望明天别下，已经答应带小朋友去儿童乐园了。 PS， 最近回到大学时代的康复社，发现目前学弟妹招生困难已经达到社团存续的紧要关头，跟我们那时招生两天就达200人规模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现在高中生与大学生玩的东西跟20年前大不相同，才是导致目前的状况。蓝心人，台南第二次报告，今天台南很凉爽，即使白天大太阳也没有让我太流汗，我超喜欢这样的气温，越到秋冬太阳就很快下班，晚上越来越快到来，希望雷梦娜早日走出来，风友也会支持你的。 PS， 长腿姐姐真是娜哥的好朋友。 婷宇今天忙得忘了看外头事情是雨，傍晚五点多下班，外面忽然下起一阵大雨，立刻又停。如果真的台风要来，麻烦大家找朋友一起加入人来疯粉丝团，冲到68888吧。不过我不想台风，因为要去宜兰玩，希望北部不要下太大的风雨啊。明天10月5号新竹又有20分钟的国庆烟火了，这次在西滨81公里的香山渔港附近，行经西滨海公路的车要注意安全。这次是释放的时间是星期六晚上十点，来的明星偶像大家都喜欢哦。我觉得国庆烟火别放了，甭放了，停放了。国家现在这样的状况，还要放烟火吗？一早起来，凉爽的风轻拂过我的脸庞。他是谢晨哲，高雄树民气象报告。这感觉真舒服啊！我从春天就一直苦苦盼望秋冬的来临。高雄夏天不是人能待的，稍稍一动便汗流浃背。还好冷风来得刚好。如果老天爷有 FB 的粉丝专页，我铁定会立马按赞，哈哈。题外话，自从号称全国最大的某夜市开幕后，我家附近的瑞丰夜市少了好多人哦，真的与全盛时期差蛮多的。瑞丰加油好吗？新北投湿冷，陆客在顶天立地，好邻居买东西时大声的讨论，给台北带来点热闹。今天下午又在公司了，打扫阿姨不在，但管理员突然进来讨论着滚筒卫生纸架故障率很高的事情，害我又紧张了一下。不过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提早结束，穿好裤子开门对大家微笑，并说你们先忙，我待会儿感觉到了再来。夜猫台南天气报告，这周的天气都非常凉爽，仿佛来了个早秋，毫无秋老虎的踪影。气温大概是22到30度。伤也勿记老而悲伤，以这个是什么？路也勿过甚而当杀秋生父。话说现在已经十月了，九月正真的热度也稍降了些，有吗？没有吧。不过最近在读《水浒传》课文时，忽然发现原来施耐庵在六七百年前就已经预言了王院长的心声，请见下图。苦也连马也来欺负我，他说王道苦也连马也来欺负我，其实是谁欺负谁呢？寒树高雄树明天气首报，今天早上起来超冷的，下午风又很大，不喜欢这样的天气。早上吃饭团吃到剩下两三口时，居然有股超重的蟑螂味。 Oh God， 毙了。而且那间店我三年来早餐只要家里没煮都吃他的饭团，这个比卡奴上次吃面吃到小强更糟糕啊？会不会？对啊，因为饭团更近距离嘛，是不是？因为你饭团完全就是往你嘴巴里，因为碗好像比较大，它可能在碗的某个角落，离你稍微远一点吧。天哪！人来疯许建伟，台北市内湖区庶民藏文字天气报告，今天天气只能这么形容：阴阳怪气，忽晴忽雨，就像非要特休中度台风。明后天清台，日剧台湾版已经从9月演到现在，要第六话。东京中央银行台北分行长前野英九，副分行长江岛宜化，以及金融厅的黑崎市民，一周五日今照不当融珠行动曝光，然后把责任推给融资科长半泽金平，已经搞到这种地步，不知道总行的中野联战董事长要如何解决现在这个僵局呢？否则半泽金平只能决定在10月10号给他们百倍奉还，倔死反起前野英九土下座，给老子磕三个头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庶民气象报告。OK。有一个中台要来吗？怎么这么烦呢？都已经十月了，还有台风吗？为什么？OK。那个 我们要预告一下10月26号、就是我们人来疯左营疯友左营四海一家疯友会的日子。 OK， 10月26号的晚上，所以所有在大高雄地区有兴趣来参加的疯友们，这个周末可以规划一下，这可以想一下啊，就是你如果不，你要想一下，你要看那个周末你可不可以参加这样子。 OK， 我们会在四海一家席开至少10桌，好，希望啦，目标不知道大家的兴趣会不会这么热烈。OK， 详细的餐费我们星期一会宣布，但是应该是会高过上次嘉义些许，好吗？我们上次高嘉义是多少？一个人是550。 OK， 高雄铁定会高，
因为我们在餐厅
操些许，好吗各位？些许好，那个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时间啊，预算啊，大家有没有兴趣？那个 OK， 所以我们应该礼拜一会开始接电话，所以大家可以那个计划一下，人来疯四海左营四海一家疯友会，好吗？就是10月26号的晚上，然后贝莎、搜搜、卡奴、米勒兄，还有我，对，我们五个人一定会出现，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多的 surprise， 但是基本咖就是我们五位，好吗？ OK， 那个今天我们要 sports sanity 一下啊，
柚子季压轴巨献，给你前所未有的震撼感受。各位有口福的听众们，即将出场的是超重量级的帝王柚。
中广严选嘉义梅山优质帝王柚，黄金色的外皮，果肉厚实，不喷洒增甜剂、萃酸剂，果实甜度高达12度以上，带有天然果酸味。通过 SGS 检测，每箱2颗装，足10台斤，尝鲜价1500元。优质帝王柚限量推出，开放中广听友独家订购，02-2518-0855，2518-0855。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宏仁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今年冬天，享受随时随地柔暖时尚 ，Seven Select 森柔发热衣，使用氨基酸纤维，让肌肤不再干冷，更加柔软，就像沐浴在冬天阳光里，舒适温暖。Seven Select 森柔发热衣，现在到10月15日，全系列任选第二件半价。7net 还有贩售更缤纷的马卡龙色系发热衣哦。
Always open 7-Eleven。
爱自己，你懂得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吗？
为什么我一直期待对的人出现，却始终未能如愿？
与其向外寻找爱，不如向内去除爱的障碍。吴若权最新出版《向宇宙召唤幸福：灵魂疗愈的旅程》，皇冠出版邀您一起出发，向宇宙召唤幸福。
人来疯，人来疯。
Oh, Sports Sanity， 我们的体育大主播陈凯。那么当然这个礼拜最大的事情就是郭宏志回来了，对不对？
嗯，他今天下午，当然他回来已经2天了啦，他今天下午才算是正式的 披上统一师的球衣啊，那他也改了球衣，拿了一个他从来没穿过的00号的球衣，那也公布了，统一师也公布了一张很大的，应该说中华职棒史上最大的一张合约，因为三年加起来，光是保障合约，不要算是什么红利或者绩效奖金，光是保障的薪水就是三年就是3480万啊，比起过去的陈金峰回来台湾的时候哈、啊，他是曾经拿过1000万的年薪，或者是之前呢、啊、彭正敏拿过在国内拿过的三年的啊3000多万都要来得多，他是这的确是中华职棒史上最大的一张球员合约啊。那另外还有，当然还有绩效奖金，这样这个奖金后来我们一直想要去问啊，都是绩效奖金的这个门槛是什么啊，因为他过去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推这个打棒球的，不管是王建民也好，陈伟英也好，他们都会告诉你说，诶，你投了5场就多加$10万，然后多投10场又再加10万，类似有这样的门槛，那个激励奖金是这样算的。那比较可惜的就是这次就是没有，他就是这个球团部分并没有主动的公开，就是激励奖金部分到底多少，所以我们很难去算出来他到底他的实际上的可能达到的薪水是多少、哦、那这个是比较可惜，但是毫无疑问他一定是中华职棒史上最大的一张合约。
不，他们这些合约一定要公开的，是不是？
合约也不一定要公开，但是其实公开合约对球团也好，对球员也好，基本上都是一种行销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合约单公开给大家。他其实在中华职棒，像过去像美国职棒他们是规定是要公开。那台湾过去在10年前其实职棒的选手的合约以前还是不太公开的。是不太，当我们都只能问到一个推定的年薪、推定的薪水。但是这个其实薪水部分我们觉得常觉得薪水的谈判跟合约也是职棒行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你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打棒球有这样的身价。一方面是你球团出得起这个钱，你球团有这样的规模。方面球员有这样的价值、可以代表他的身价、他来台湾打，回来台湾打球，他是大联盟的明星球员、第一个回来台湾大联盟打球的明星球员、那他可以一年可以拿到1000多万、这样的薪水、事实上这个薪水、如果我们把它换算成美金的话，差不多已经接近了40万美金了。他一年大概是1000，他第一年是1100万嘛，第二年是第二年跟第三年各加60万。那如果你要平均算中位数哈，接近算过大概接近40万美金，这个薪水已经不算差了、因为就是跟大联盟的薪水比起来的话、当然这个已经是接近大联盟的最低薪的这个薪水、那其实当然郭宏志他是我想他在最近这曼尼来台，去年今年球季开始的时候是Manny Ramirez 来台湾掀起一阵旋风。我想明年，那因为郭宏志今年已经不能再上场，他回来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中华职棒今年球员登陆的截止的日期，所以他今年不会打了。季后赛也不会打，例行赛也不会打，甚至于之后如果亚洲职棒大赛，如果统一师队打到中华职棒的前两名，然后代表中华职棒他也不能打，因为你中华职棒，因为亚洲职棒大赛就是当你要登陆的球员嘛，要登陆球员，那所以这样子来说，他最快就是要到今年底的12月的冬季联盟啊，他自己说会在那边先练习一下，然后明年的4月份他正式的会披上统一师的战袍，在中华职棒的例行赛，中华职棒25年的例行赛会出场。
要等到明年呢、
要等到明年，还要再等半年。正式比赛再等半年。那当然快的话可能就2个月，就是冬季联盟12月就打。
他现在是不是回来太早了？
其实以他最近回来他也谈说，其实他回来之后他还是要需要适应一下台湾，因为他最近这2年都大部分都还是待在美国。那回来台湾他也要适应，跟他这一个月的，他这一个月时间先跟队友练球。还是先对同一时间跟队友熟悉一下，然后12月时候回来打中这个冬季联盟，那跟比较年轻的球员打打、看看台湾的棒球的节奏怎么样、然后呢再聊两个月之后、他再去正式去参加春训，然后去开春训热身赛，然后去打春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充裕的时间点了，倒也不仅仅说急于一时了、因为这个他过去他也说过，他今年因为今年他其实打完经典赛之后他就没有参加正式的棒球比赛，他这样接近一整个球季是空白的、那我们今天也问他说他到底这一年他的球技练得怎么样，他说当然一方面保持自己的体能状况，另外一方面他会去打一些社区性的周末性的比赛，老实说那我相信那个强度应该是跟过去大联盟或甚至跟中华职棒可能都有点差距，因为他毕竟不是职业性的比赛、所以要把他的那样子目前的对比赛的感觉也好，对自己的体能要求也好，从这样的情况慢慢调整到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让他正式来比赛。我想中间还会有很多让他可以调整的空间，就像他说他本来说他今年2个礼拜前才去练习投直插球，然后投到现在没什么感觉，可是他也不急，因为他正式要去比赛的时候还有快半年的时间，他觉得可以再去调整回来。想这个是一个你说早当然也是早，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何尝不是一个给他一个很充裕的让大家有让他能够把他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台湾的球迷之前，这是我们最期盼的在今年年初经典赛之后，我们可以每一场都有机会看到郭宏志。
所以棒球团他们是 其实球团都评估了他们
要不要他，
不是就是这些他们就可以回收嘛。
这个讲到回收这个部分呢、啊，那统一一直在提到说，我想我们今天其实也建议问了统一球团，就是说到底这个能不能回收？因为郭宏志要拿郭宏志带，郭宏志是透过一个特别的选秀条款回来，就他不用去参加选秀会，他就直接由球团去接洽。那统一是接洽最高，他最喜欢统一时就去统一时，他不用去。他如果去参加选秀会的话，他是被人家挑的。那现在这样等于是自由谈的情况下，他是他可以去挑球团，就也不一定是最出价最多的球团就一定可以得到他。然后最后他选择了跟他本来就是台南人，他的就选择回故乡签约。那有这样的机会来的话，那另外一个代价就是说，选他的跟他签约的球队统一狮队今年的选秀会年底的选秀会要损失三个选秀权。所以这个球团已经做出了评估，这是在球队战力部分，就是说今年的选底选秀会我们统一狮队评估，我就算是选了三个第一轮的，第一轮第二轮第三轮选的选手，我也不见得三个人加起来三个臭皮匠也不见得胜过一个郭宏志，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毕竟是台湾目前唯一的旅美职棒选手里面唯一打过唯一打过明星赛的球员连王建民都没有打过明星赛那所以呢他有一定的号召力跟人气那他的球技呢，如果他能维持像经典赛那样子的水准的话，他的球技在中华职棒仍然是顶尖如果在这两方面来讲的话，那当然他就有人气，他又可以有广告的收益然后像他当然也会带来票房上的这个票房上的这个帮助也是一定的就是说这些评估都加起来他们认为说三四千万是合理的投资我不敢说一定会回收因为这个回收其实是很模糊的说法，中华职棒现在每一支球队都还在亏钱那今年可能大幅这个观众人数翻了三倍之后，可能会亏损情况少一点，或者甚至接近打平，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亏钱的。你说能不能够整个拿回？但是这个球员回来，对统一的形象，甚至对中华职棒的联盟的形象，都有正面的帮助。
没关系，反正这个企业赚钱，
这企业本身是不他一年他规划的统一的一年的规划在棒职棒球队上面大概1.5亿到1.8亿之间，过去的几年强，他们都觉得这都是广告费用，这个他们是没有在这个在乎做球团能不能赚到钱的，因为他们平常光是饮料啊、电视广告费用，一年也是好几亿，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广告，
就是一个 marketing，
对对对对。那所以他能够抓到郭宏志这样子一个有品牌这样子的一个过去有中华队的实际的成绩，而且又是上过大联盟有这么好经验的投手那又打过自己能够先发拿过胜投，救援拿过救援成功，拿过创造过最低防御率的道奇队史的记录，还打过全垒打，好像有这么多的话题可以谈，他会是一个明年中华职棒一个非常就像今年的曼尼一样这样的球员。
但就是怕他的那个
手背的
问题，
对
对对，
这个当然我们也是很担心了，
这是一个风险，
这是一个隐忧。
肩伤吗？还是
对他之前一方面，他其实肩膀受伤还比较少了。他最主要是因为他不像王建民肩膀受伤，他主要是手肘的关系。手肘他动过这个三四次的这个手术其中两次的 Tommy John 的手术，就是置换韧带这其实是蛮辛苦的。那但他现在也毕竟才32岁，就以美国职棒的标准来讲大概到35岁都还是巅峰期所以像这个狮队这三年的投资基本上是想说，如果他能够维持那样子的巅峰情况的话呢，我想三年这个投资还算是合理的。那当然未来他能不能投得好，我想这个实在现在他经过体检了但是中华职棒的体检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体检，我们也不敢说一定体检一定没问题当然就是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够慢慢的配合，而且中华职棒老实说强度比赛强度和比赛的频率都没有美国职棒那么密集这又是一个我们觉得是相对来说会比较不用那么担心的地方了，因为回到台湾毕竟是一个他熟悉的地方，二也是说我们一个礼拜最多比赛6场比赛那不像美国职棒是可能有21天20场比赛这样的情况一个那所以这样子的上场压力可能会稍微减轻一点，那他也许面对一个我们毕竟老实说中华职棒的竞争的水准也是不可能接上美国职棒大联盟，所以他也许他每一场比赛也不用全力的这样子每一场比赛要投，也许是如此，就是说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想我们之前像曹景辉回来台湾的时候大家也在担心他的手臂，可他其实还是投得很好的，还是投了一个很漂亮的一年，所以这个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担心的，只要他不要伤到很严重的话，我想应该是都能够负荷中华职棒的比赛的。
OK， 所以我们要明年四月才能够正式。
明年三月啦，明年三月底左右才会来公布他到底能不能才会正式回来打。那当然他的说法是觉得他什么都可以打了，他今天讲的是很开放，就是说我也可以先发，我也可以后援我甚至我也可以打击我打击也打过美国职棒，我打过台湾球员在美国的第一支全垒打，我是投手，我打过第一支全垒打。所以他什么都做过那球团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们问球团的定位，他还是以这个 后援，先后援为主。
哦、okay
还是一当最熟悉的后援。
好，所以郭宏志回来加入中职，但是要到明年三月底才正式登板。
是。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积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三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凉凉的天气，清爽的下班心情，忙碌的生活中偷个闲，简单料理，品味生活中的小确幸，煮汤、下面、干拌，桂冠云吞，吃法好多元，轻松做，简单就能拥有好心情。现在上网参加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桂冠云吞轻松做体验组，详情请上桂冠官网。
我去医院看妈咯。
哎，怎么了？快坐下来休息。哎，最近你要照顾妈又要工作，来我帮你热个低基金补一下。
哎，那个浓醇香低基金是要给妈喝的耶。
你忘了，你现在也是准妈咪啊。
全台第一通过食品 GMP 认证浓醇香，只把最好的留给你。0800-435-288，爱的呵护浓醇香原萃低基金。
哎，老公，最近车子引擎声音怎么变得比较安静比较顺啊？
嘿嘿，被你听出来了，因为我换了很棒的机油啊。
啊，真的？是什么机油这么神奇啊？
是麦金机油。
麦金机油？
对啊，它是国际大厂原装进口，品质超好，省油又环保。
哇哦，还可以省油
啊。对啊，你可以在 PC Home 购买，或洽0800-879-168 0800-879-168。麦金机油 Mykin Lubricant。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看电影。
原来风，原来风。
Sports Sanity。
哦、OK， 我们这个陈凯体育大主播今天在这里啊。那么刚刚讲到郭宏志回来参加中职哦、这个是应该是这个月体坛的台湾体坛的大事。那么我们陈凯的一位好朋友，也算是棒球专栏作家，
是是，那
林延熙，
林延熙，
对不对？
是，
然后我舅舅也是这个熙，
哦，真的，
对，林延熙，
这个字注音选要、选字要选好久，每次要选到第六页，好累啊。
你怎么能不爱台湾棒球？这个是集结他的专栏吗？
不是，他是特别写了一本书，而且其实算是蛮短的时间内，他就大概两三个月时间，他就写了这本接近10万字的书，就是你怎么不能爱台湾棒球啊？就是他算是因为国内其实棒球的书每年都有一定的销售量，但是谈到国内的啊，通常都以传记为主啦，用传记为主。那要实际上去比较去探讨哈，或者是简单的去论述啊，国内目前发展的棒球的各个面向的话，那这本书算是比较少去往这个方向做，因为也有人说做棒球史啊，棒球史就过去棒球史的这样子做记录。那在谈到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来，从业余成棒到职业棒球哈、到现在到国际棒球的国际赛，那林延熙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是把这本书大概分五个章节，包括了国际赛中华队的成绩，包括国内职棒的发展，在经过了迁都案之后，国内方面怎么样的发展啊，各个球团之间的发展的策略，再提到了哈、这个有关于我们的旅外选手，像郭宏志回来啊，旅外选手到情况怎么样啊，什么样的孩子会出去，怎么回来，他们在异乡的这个、生活啊，多辛苦，或者是谈到我们国内的青少，国内的业余棒球啊，这个不仅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高中棒球，甚至是国中啊，甚至国小啊，不仅是学校部分，也有社区的棒球，延熙他在写这本书，我比较觉得珍贵的部分是他一直在谈到说，那么台湾其实是一个，我们台湾 湾其实喜欢棒球是一个有一点点扭曲的棒球文化，因为我们看棒球的人很多，可是打棒球的人很少。哦，我们
是
啊，我们当然知道，他里面举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今年的他举了今年我们参加这个学生棒球联盟的少棒赛的小朋友大概才2700多个，加起来5000多个不到，5000个左右，男生跟女生加起来。可是我们现在全台湾的小学生有27万人，也就是说，你27万个小学生，只有100%个小学生里面只有2个小学生会去实际去打棒球，参加棒球比赛，其他98个人。没有机会打，或者是说没有在哪参加这种，
就每100个
小朋友们，只有两个小朋友打棒球，参加棒球比赛。那这个比例上来讲是很奇怪，就是其实我们看棒球的人很多，我们喜欢棒球，像今年棒球的热潮也回来了，观众也很多。目前我们在根据体育署最新的报告里面，其实棒球是国人最常观赏的运动，而且高达比率到将近40%。好，你看棒球的人很多，可是实际上打的人很少。那为什么打的人跟看的人中间有这么大的差距？他一直希望能够拉近这个中间的差距，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实际上去打一打棒球，能够去体会到棒球场上怎么去挥棒、怎么跑垒、怎么打击、怎么守备。他希望把这个部分做好。那这部分我们国内通常都只关心就是那些顶尖的这些国顶尖的棒球的这个重点发展学校这个能够打威廉波特的能够去打这个世界青少棒赛，能够打世界青棒赛的这种顶尖的棒球名校，我们台湾的青棒学校只有32所。可是你相对来讲的话，台湾是不是只有这么多孩子爱打棒球？绝对不是啊，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也是跑到师大，跑到什么地方去，也是打那种软式棒球。可是我没有办法去接会，没有办法去接触到真正的硬式棒球。那现在的他也是希望这样做啊，这么让把这些这高中生啊，不管你是建中啊、成功啊、附中、南港高工、木栅高工这些学生，你都能够有机会去打一个比较有制度的正式的棒球比赛。但是这个比赛可能不受学校承认，学校可能不愿意派你，对，所以你不能够参加学生棒球联盟比赛，他们是一个制度外的一群。可是经由这个这样的组织，高中学生棒球联盟自己以外，他们自己的学生联会，他们可以去享受一下打棒球的乐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而且看不出来一个，因为这些孩子以后一辈子都不会成为职棒球员，可是能够让他们在学生时代能够接触棒球，将来对整个的棒球运动发展会有很正面的帮助，而不是都是我们纸上谈兵。我想这一部分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论述，然后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些记录的。那这是
所以你这位朋友也很不简单，因为他其实也不是体育记者，
对，他不是记者，
他完全就是一个。
就这个业余的爱好者
，
他就是
成为一位专业的棒球观察家。
对，那我常常就说啊，他写棒，他我在这篇里我帮他写这个序，我常常说他，我说他打他看棒球，他从来没有赚到一毛钱。像我们老实说，我们体育的工作者呀，媒体工作者也好，球员也好，教练，我们都是球，我们这多多少少我们都是靠着看球拿薪水的，可以这样讲，但他不是，他看上去没有薪水可以拿，他偶尔就是上做做球评什么，还不见得每个他这个都有球钱可以赚，他偶尔就写专栏一点点钱而已，但他花在他自己看棒球的钱啊，绝对是多于他在棒球上所得到的，就是他都是付出啊，可以这样讲。那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会比较让我觉得说，是很难得的啦，因为他你愿意看棒球，然后
很热血，
是很热血，而三四十岁了还是很热血去看，然后也很关心台湾的选手，不管是旅外的也好，或是在台湾的也好，那他去看的都是一些一般的媒体比较不会去看的方向，而且接着关注一些社区棒球、少棒队啊，关注一些高中的这个打棒球的打棒一般的高中生去打棒球，这些是平常我们这些媒体根本是不可能去报的，因为我们都只关注到国手嘛，国际赛，所以他就关注到这个方向，但他的方向应该是正确的，未来会开花结果的。
Okay. 所以明天
礼拜天后天
2点到4点，在金石堂的城中店3楼，我们陈凯会跟这个作者，也就是这本你怎么能不爱台湾棒球的作者林延熙，一起对谈，从职棒到城棒，从青棒青少棒到少棒，从社区到社团。OK， 所以欢迎所有的这个热爱棒球、棒球魂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加哦。OK， 棒球，你刚刚讲到球评，
对，
是这个月、上个月有球评来我们节目
我是不是有听到啊？我怎么觉得
我的亲戚哎，不是。
真的吗？那我
哈校园
哦，对对对对，我听到那一集，我听到后半段，
对，
他是你的亲戚啊，
对啊，
我听到对吗？因为他是今年才退休，然后才 就是去 ESPN， 现在是叫 Fox Sports 啦，以前是就是去这电视台去当球评这样子。
对对对，
那
他是我奶奶家的亲戚，我奶奶姓哈嘛。
哦，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
哦，所以是有一点点，他好像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外蒙还是什么的，还是这个血统我不知道。他说姓哈的人好像不完全是汉人这样子，有这个说法。
理论上是从阿富汗来、
哦、真的吗？
中原的，不是，
所以是回回这样子，
回回啊，回回
回回这样。
那信哈通常在就是信回教的，
信哈永远回教。嗯、哦，我知道信。
我们有大陆有亲戚，他们不吃，
就是
不吃猪肉，
就是守戒清真戒，还在守清真戒律这样子。
对，
这样子，对啊，哈校园，对那期我有听啊，他也说他自己会去打篮球。事实上，他后来。他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那个九月初的时候你找他来嘛，那时候我刚好在说我有听到后半段，那时候他才刚打完，我们有一个叫新闻杯，就是我们自己新闻媒体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赛、哦、那哈校园才刚打完那个比赛，他还帮他
的，你也
去打，我也去打，但是
你也去打，然后跟哈校园一起打吗？
但是我不同组，我跟他不同组，
这个新闻杯这个
对，我们新闻杯的确就是这样，其实我是有可能可以跟哈校园同场打球，那还是我们唯一可以接触接近国手等级的机会，因为他们就是 Fox Sport 嘛，他们就是直接他们打、
哦
球评都找来，那球员很多都是国手嘛。
对啊，那这个一点都不公平啊！
他最后打到冠军啊，
对啊，废话。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最后他们跟另外一个，最后冠军是 Fox Sports 跟 TVBS， 就是电视台、嗯、啊。其实他们也很 TVBS 也很认真练球，而且他们也这个组军很认真啊。
他们有国手吗？
他们就没有国手，但是又找几个比较会打的人来打、嗯、这样子。那但是后总冠军赛打得很激烈，嗯、到最后哈校园他们还是赢球，因为他的身材跟他的体型在一般人来讲实在是太难以防守了。我要这样说，他整场就但他们并不是轻松获胜，我还是要讲、嗯、TVBS 打得相当精彩。我想那个是、嗯、那一组。他们打那组是所谓的新闻组，就是以这个公司为单位要来的组军的。那像我的话，我们 B 中广公司其实要组成一队要来打这个新闻，其实我过去问过几次，就是真的还蛮难的啦。这样，所以后来我都是打另外一个联谊组的比赛，就比较没有限定说一个球队一定都要是那个公司的球员。
哦、
那我去打另外，所以我没有机会打。
你应该来组一下啊。
啊，这个说来容易做来难，这个你还要付报名费，然后你还做球衣，然后你还找教练练。既然要全队，
女生可以吗？不行，
女生也可以啊。问题是女生，我们联谊组的就有很多女生来打，而且女生还不见得打得很差。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请就是曾经女生的记者，曾经当主播的，
嗯、
然后记者也好，我们就一起来打一个组一个女生队、
嗯，
也打了三场表演赛，也很精彩。而且女生也有一些是有点打球的底子的，我觉得。
嗯，
这两年办下来，新闻杯也算是不错。那哈校园才刚打完新闻杯，他后面他参加完你上完的节目，他这个最后来就是打一个中盛杯，就是台北市杯。他其实很多球可以打，他不用去这个路边去跟人家打三对三斗牛，就是以他的这个，虽然他现在不能打甲组了，不能打这 SBO，、嗯、但是
他
不
打。什么意思？中盛杯还可以？
就是他们台北市自己办，台北市体育总会自己有办一个类似这个社甲社会的联赛，嗯、那就是 SBO 退役球员可以来打，所以他也在名单里面。
那他去参加什么队呢？去打呢？
他那个。那时候他算是我忘记好像是红雅吧还是什么，就是他也还是跟人家以前台啤一些朋友，也许是台啤一些退下来的球员、
嗯、
哦，那再组一个球队来打、
嗯、
啊。他后来实际上有没有打，因为后来我就出国，我就没有再来看了。不过我的意思说，他其实打球就还不少了，嘿，他那个他当然他的口才，他的反应，其实在我过去采访球员里面也算是比较出色的哈，比较反应比较快。他后来他自己在球员阶段，他就很积极接触这些传播媒体啊，他也去上电视开过节目啊，也去主持过，也去当过通告艺人啊。所以对他来讲，我觉得做球评真的是小 case 啦，就是他了解比赛的话，其实这是小 case 这样子。对啊，他就我想起来那一次，对对对，我有听到后半段。
对，你刚刚讲到球评，我就想到
他
校园，
但他去年才第一年，他我相信他还有，
我还去参加他爸妈的婚礼。
哦，这样啊，这。哦，徐，那您知道他的妈妈是国，他的妈妈是非常有名的国手，
亚东五虎啊。
对对对对对对，一
徐台荣，我都讲得出来。
又想到小徐台荣，对对对，
徐台荣，然后他爸哈斯光，他爸那时候也是台银的球员。
哦，真的啊，
对啊，
那我就真的是，我知道他妈妈的篮球场的成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对，就是那个
女国手，
三十年前的女篮的第一流的国手。
他爸也其实
也是打球出身的，
对啊，也是台银的嘛。
对，所以哈校园是一个，我们就一直很期待他能够，因为他是从高中开始就两公尺，然后一百就是这么壮硕的身材。我们觉得
他爸妈也没有那么高，他爸妈也当然也蛮高，但是没有他是真的。
他爸爸我们也见到，他妈妈也有175左右哦。175已经在那个年代女生非常高了。
对啊，
对啊，
是啊，但是他这个有点高过头了。
他就是遗传他妈妈那一边，我想可能比较多一点吧。但就是相对来讲，就是他 我这个后来也问说，这个中天有一位哈远裔主播，好像也是他的远亲这样子。对，那个
对，那个是那个跟我比较近。
哦，那个你比较还是比较近，哈远裔
比较近。因为他的爷爷就是我奶奶的弟弟嘛。
哦，那就只有隔三代，只六等亲以内嘛，这样子。哎，对，六等亲以内，对。
那就是他爸就是我爸的表弟了。
表弟哦，对。
所以他的祖父就是我爸的舅舅嘛。
哦。
所以他们哈远裔是我们比较近了。
哦。
他们等于是，他们又是另外一支了，比较远一点了。
就是，但是也都是姓。
就是
姓同一族这样子，
都是哈啦，就是且就是可能哪一个族，就是他已经是
唐，
对，就是不是就是哈远裔这种
就很近了，对，
就
三代血亲
了嘛，对，就是他是同，就是他的祖父跟我奶奶是同一个爸爸嘛，
对，
但是这是哈远裔那个
哈孝元，
哈孝元那个，对，
就比较远一点，
就说他的祖父跟我的祖母已经是堂兄妹了，或者是
已经隔了，
已经
再要再要再上一层，要再上一代，
但是上一代也不同，对，
哦，这样子，对啊，因为哈远裔就跟我们，我的意思，哈远裔就没有特别的高大这样子，所以我想他可能
哈远裔非常娇小，
他也
非常娇小，
他就是，所以我后来觉得也不是说他们哦，这个都有一定都是非常非常壮硕的身材，哈孝远还是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这样子，
他是突出，对啊，姓哈的人有一些高高壮壮，但是也没有这么高，
也没有这么大只
、就是以身高来讲，他算是
对。他每次上电视转播镜头，他的镜头都很难瞧，因为他跟旁边那个主播差距太多，看起来就是整个就是奇怪那个画面。
你说
哦，
你说 Even 做球评吗？
做球评，因为他可能就坐在旁边，
没有，所以他的椅子要特别矮才行。
他比较矮，然后他要退远一点，那个不然那个比例跟旁边的这个转播那个球跟转播的人的就看起来比例差距会太大。不过后来 ESPN 想了一些方法去慢慢把这镜头弄画面弄得比较平衡一点，这样子。
OK， 好，非常非常有意思。好，所以大家那个礼拜天哦，我们陈凯会跟林妍希，你怎么能不爱台湾棒球？要谈谈这个，从社区到社团，职棒到成棒，青棒、青少棒到少棒哦。
什么？十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精工排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 43%， 绝对省电 number one。
太聪明了！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精工排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精工排会自动帮你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的，抗涨有道理。
在这一代代的水泥，你看到的是原料，我看到的是一座繁华城市。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水泥的好品质，在各大房屋建案中奠定了安心城市的基础。环球水泥50年，信赖没有期限。
环球水泥，请洽02-2507-7801。
谁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公主？
呵呵，当然是我的小宝贝咯。安妮公主新装又上市了，穿上安妮童装的宝贝最漂亮了。
我是最幸福的安妮公主。
全球华人第一品牌装潢设计节目《幸福空间》，请锁定每周日下午5点到6点中广流行网，给您最时尚的装潢流行，最完整的装潢知识，最专业的设计概念。幸福空间，幸福就在你身边。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Score sanity。
体育大主播陈凯在这里。诶，其实讲到篮球，我是不是上个月还前两个月，反正我在 on air 我就说，因为我最近不是开始骑
自行车，
骑自行车吗？我就发现我们那个河滨公园真的还不错诶。
打篮球的人很多吗？
深更半夜已经都没有灯了，还有人在那边打耶。
因为篮球是非常非常少数三更半夜还可以进行的。
12点钟
哎。12点算什么，我们现在半夜2点也在打。
12点就是他们就会有年轻人就骑了摩托车就。
对，就来，因为那个灯光不会熄嘛，你知道灯不。
没有，但是没有，他等篮球场已经没有灯了，他是靠着
一点点的斜斜的月光，
就是前面路灯，
是，
你知道吗？那个路灯还
不是直接打到，只是一点余光扫在旁边，
对，
只是能够勉强看得见篮筐一点点。
这样可以打吗？眼睛会不会坏掉？
可以打，为什么不能打？我们以前下雨天真的很爱打球。
我看那边好像有四个篮球场吧，
下雨天
我们也打，有八个圈吗？有八个篮球，
八个篮筐
嘛？
对对对，
每个篮筐底下都有一组，都有一组人呢。
这都是这样子，
都有一组人，
你觉得看不到对不对？可是你的对手也看不到，那很公平啊，对不对？你看不到他也看不到，丢得进就是你本事啊。其实真的爱打人，什么地方都可以打啦。台湾我觉得像在美国，甚至他们会觉得说，他们有些城市就是基本上就是希望孩子们半夜就去打篮球。如果你真的是半夜，他宁愿你去打篮球。
不是我们这边那个
河滨公园都
就是离就是上高速公路以前，
哦，我们这边的
有
哦，我们的新生公园，对啊，新生公园
那个
就很亮，那个是因为州政府在管理，
那个很亮，然后很多人，
也很多人啊，
我每次回家
是啊，
我就看到好多人，就是好像
十一二点都在打，其实
对十点
其实。对啊，
很热闹哎，而且满满的人呢。
对，因为只有晚上的时间，就看大家怎么去
战况激烈的感觉。
你总是有人就愿意可以打得到别。当然晚上七八点什么时间，我觉得就像我觉得在过去，人家都觉得说，你孩子们如果半夜真的不想回家的话，把他留在球场，至少比他留在街上要好一点。街上问题还比较多，打球的孩子基本上。还比较不容易问题啊，这是篮球另外一个可以带给这个稳定社会的秩序的功能啊。当然了，还是希望大家晚上能够回去。我们自己以前打球还是打到天黑就回家了。那可是对啊，真的你很爱打球，我还是要说，很爱打球的人，你天就算你篮筐都看不见，你觉得看不见，他只要能够在篮下擦板得分，他也是很开心啊。
没有啊，
下雨天我们也打，大太阳也打。
所以我就说这样，我觉得好像我想要在。
多练一项新的运动，
没有打
垒，
我打过啊，我中学的时候打过啊。
好啊，那
我初三高一的时候，好像我打过两年篮球。
嗯，
然后那个去参加校队啊。
嗯，
对，
那真的要练球这样子。
对，真的就是很早要起来去学校练球，因为我是为了要能够进个好大学，表示我也有体育的才能。
extracurricular
对 activity。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打了两年篮球，就那时候就随便讲讲，就后来那天我们业务突然说有人给你送了一个篮球来，
其实我们有
就是我们是茶饮料
我们有
某一家茶饮料的篮球就送来了，
我刚刚说虽然我们中
国结果篮球就那个篮球，但是问题是我发现我那个好像我没办法充气，
你去找一个小打气筒啊！
我有打气筒，但是问题是它需要一个针，对不对？
要一个针，球针，要一个球针。
那球针我到哪里去买？
其实一般运动用品店都有啊，
okay.
而且通常球本身现在很多球都本身都会买球，它就会附一个球针给你。
没有啦，那个球送来，我打开来，我发现它里面好像没有一个球针。
没有球针，球针一个15块、20块而已。
所以要到体育用品社。
现在体育用品社都会有卖球针，
okay, okay.
都有卖小球针，通常都是附在那个打气筒上面啦。嘿，那当然你要单买应该也
还有。但是我已经有一个脚踏车的打气筒。
对啊对啊，那你就看的话，他会单买一个球针。
再买一个球针，
或者我看我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我也是很久。我要说的是说，其实我们虽然我刚刚说过，中广虽然没有参加这个新闻杯，可是我们另外有一个也是公司的电台性的，就是电台杯篮球赛，每年都在举办。那就没有那么多，不是说像我们连打八天九天，电台杯就一天打完，然后是打三对三的。我3年前我打过一次，然后这两年我知道我们业务部都组队去参加，但是因为业务部后来组队的这个成绩越来越强，我个人觉得呢，我就没有什么效力的空，我就不太需要再去献丑了。业务部就越早这个成绩越来越高这样子，所以但是我他每年都会有一天让来打，就是包括了三对三啊，你可以打三对三，然后也有一些三分球投篮啦，或者一些趣味投篮的一些游戏，就是一个下午可以比完的一个三。像之前像我们吧，然后人人电台什么，就是还有蛮几个电台可以去参加。
Okay.
如果真的要从开始的话，电台杯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不会打三对三，
那就先玩投篮比赛。
我没有打过三对三。
那个时候
我从来没有打过三对三。
两年前就是 Dennis 也是来玩，就那个 DJ Dennis 那个友台，那也是那个也很喜欢打篮球，然后也是晚上主持，他自己很爱打篮球，然后他也主持一些体育的节目、体育的活动，这样还是当体育的主持人。我就哎，我那个时候哎，我说 Dennis 你也会来打？对对对对对。
我从来没有打过三对三、
哦、真的吗、嗯、那个年代还没有三对三这种、嗯、可是我们小时候就在台湾就还蛮常玩三对三，
可是女生不太会，
女生的打球的空间真的比男生少非常多、
啊、
这是真的，
不太会随便到外面去，
这也是我们觉得说，大家觉得说这两年他们像这样，就是让女生有多一些打球的空间，其实是不容易的事。因为真的要比球技，真的能够打得过男生的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呢，真的他们也很多人很喜欢打球。对，
嗯 ，OK， 今天体育大主播在这里。嗯，
收藏养德，收藏不一样的李天铎，文化中心第一次刚石质证，捷运站前，李天铎宁静美学。85-123平，养德07-225-3555。
冬天到了，您是不是想买只保温瓶呢？保温瓶的钢材有优劣之分，编号201钢材含锰及铁量太高，长期饮用不利健康。坚持才能做好壶，太和工坊坚持以最高等级316不锈钢制造，安全健康没烦恼。即日起，太和工坊周年庆，保温瓶买大送小，其他商品88折，优惠实施中。坚持做最好的壶，0800-290-290，太和工坊。
我是广播人王介安，我在中广培训营声音表演班的口语魅力课程，教你有魅力，就是把话说好。
我是刘丽，我参加了中广培训营声音表演课与录音工程课。这些课程又专业又超好玩，而且都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没想到玩声音有这么多的学问，真是大开眼界了。
我是舞台剧演员，也是中广培训班的戏剧老师梅若颖。每一期的培训班总是充满了惊喜与欢笑，看到同学们认真收获满满的样子，我真的非常开心。
中广培训营全年开班，有热门的声音表演班、广告文案写作班与录音工程班。想上有趣的课程，请先上中广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 2500-5566查询。
原来风，原来风。
Sports Sanity。
体育大主播陈凯，那个你上次出现的时候、嗯、奥运还没决定吗？
对，奥运主办城市就是说，我上次来就是8月底嘛、就是、那个时候就说今年的国际奥会年会要决定三件事嘛、嗯、第一件事是奥运的主办，2020年的夏季奥运主办城市，
2020年
七年之后，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是2020年最后一项比赛项目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棒垒球还在最后决选名单里面、嗯、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很关心。那第三件事是下一届的国际奥会主席是谁、嗯、好，因为那个时候我国籍的吴金国委员在参选、嗯、好，所以呢等于是三件事情都跟台湾有或多或少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很关心这个议题。那三件事情后来在9月的8号、9号、6号、7号、8号跟10号就是慢慢一件一件揭晓、嗯、那也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啦，因为到最后面就像我们一开始认为说东京是有综合来讲算是比较稳健的、嗯啊、比较稳健，它不是特别的哪一项特别突出，但它相对来综合整体的规划是最稳健的，东京就获胜了，而且获胜的差距很大。第二件事情是说角力呢击败了棒垒球以及壁球、哦、获得了这个最后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机会、
oh, wrestling、哦、
wrestling、哦、wrestling。 后来我这个，所以我后来9月中我就启程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去参加了、嗯、这个世界角力锦标赛，我去看了、哦、就是说我那时候也想说，也是想要说去看看他们角力在这样子的一个奥运，他因为他2月份才被踢出来、嗯、9月份又回去，那在2月份9月份之间他们改变了什么，他们怎么样让角力变得更好看，或者怎么样让角力重新回到奥运会去。好，那再来就是最后就是选主席这件事情。那三件事情后来，那最后当然我们吴委员是第一届啊，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他的票数只拿到6票4票，这样就是算是蛮少票数的啦。但是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波多黎各籍的这个 carry on 的，其他人都跟最后当选的这个德国籍的巴哈这个其实都差很多啊，所以其实也不算是特别的离谱啊，就是巴哈是以一个压倒性优势当选了下一任的国际奥会第九任的国际奥会主席。
但吴金国为什么认为他可以去选这个事情？
其实他自己认为说，他问了一些人啊，就像这个选举是他说很绅士的选举，所以呢，没有什么人不能来选，大家都可以选。嗯、当然，你选的时候你要去估计你选不选得上。嗯，可是老实说，这就是国际奥会的这个选举啊，就是一个很小规模的一个很小圈圈的选举，因为一共只有90几个，不到100个选票，嗯嗯、所以你每个人都可以去拜票。 那人家可能都会答应你啊，但是人家答应你会答应别人啊。
嗯，
我可能跟六个人来说，你们拜托来投我，都会哎，我一定会投你，没有问题的。嗯嗯、到时候他真的会不会来投你呢？不一定嘛，
嗯、
对不对？
嗯、
这个事情是很难讲的。那最后投出来的结果就是，巴哈第一轮就是拿到40几票，第二轮马上就过半，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当选。
嗯、
那巴哈本来就是奥会的副主席，而且他在过去的国际奥会经营的很久，那他又是欧洲级的委员，那国际奥会又是一个以欧洲级委员为主的，好、哦，欧洲级委员就这样一百一十四个，165个大概。占了47位吧，将近是一半啊，非常多都是来自欧洲的，好、
嗯
哦，国家还是以欧洲为主，好、哦，那这一届是又新选的9个奥会委员里面，又是有5个又是欧洲级的，所以，这个有点像近亲繁殖一样，所以就是欧洲族群是一直这么庞大，那你要拼不是欧洲级的委员的话，要不是要亚洲也好，美洲也好，要去拼欧洲级的候选人，其实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而何况这届亚洲还有两个人，除了他之外，还有个新加坡的超级市场的老板黄思棉、
哦、
啊，他是现在是副主席，他的本业是在新加坡开超级市场，
哦，
然后这个蛮大的超级连锁超级市场这样子。
嗯嗯、
那吴委员他自己是建筑师嘛，开建筑师事务所，
嗯、
对，所以他们这两还有两个亚洲人的也是这样子，那你的票又要在。你亚洲本来已经很少人了、
嗯、
那你票又要再分。所以我想到时候这个票数比较低、
嗯、
当然我们也没有想到是低到只有6票了，说实话。但是他要选上其实本来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他无论如何他创造历史。那对吴委员自己来讲，他年纪已经66岁了。老实说、
嗯、
他的奥运之路啊，如果他想，他现在已经是执行委员，已经是奥运整个核心小组的15人核心小组的其中一员了。
嗯、
那么他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就是去直取主席大位。好、
嗯
哦、那他如果今年不选，再过8年他也没有机会了。说老实话，
嗯，
2068年他74岁更不可能了。
嗯、
就是说，这个对他来讲，这个是今年一方面是他自己认为时机要在此一搏了啦。好，那再来就是说，我觉得时间也不能再等待他了。
嗯、
他从1988年进入国际奥会担任委员开始，到现在已经担任25年的国际委员。
他还可以做多久呢？
他还可以做到80岁。
哦，真的
还有16年可以做。如果你不算执行委员任期，他如果还是要当国际奥会委员，还可以再当16年。
哦、
他14年、哦、他66岁。
那执行委员呢？
执行委员就是4年一任，所以他可能就是看他这任选手能不能再下任、
哦、
能不能再选。
选
对，但是光是国际奥会委员这个身份的话，他可以一直干到80岁为止，还有14年，还很久。
这有钱拿的吗？
没有钱拿，可是基本上也是荣华富贵啊，大家都会招待你啊。
哦
对，这个只能这样说，因为这个
这是个无己职，
这是个无己职，我们还要这是无己，这是一个为奥运这个奥林匹克精神啊，那所以这个颂扬的职位这样子。
嗯 ，OK， 不过对于奥会2020年在东京，
嗯，
其实我觉得，因为东京好像昨天又有辐射水。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王玉伟播报新闻提要。关说案之后，江宜桦首次和王金平进行长达20分钟的会晤沟通，全程以院长称呼。行政院长江宜桦和立法院长王金平的会面，总统马英九表示事先知情，并且表示尊重。北检检察长杨志宇被指是曾永夫的人马，他澄清曾永夫以及黄世明都曾经拔擢过他。高雄一名毒虫无法自拔，竟然用土地向银行贷款数百万元来购买毒品。中华职棒郭宏志加盟统一狮队，并且宣布明年每出赛一场就要捐出3万元帮助罕病儿童。宜兰县有机蔬菜每个月至少短缺16000公斤，现在有机协会呼吁更多的农民加入生产行列。印尼通过新的犀牛保育措施，将制定严格的反盗猎计划，获得保育人士的赞赏。
创意源源不断的广告才子孙大伟爱书，更会挑书，我们用心选择了他谈过的好书，像巴菲特传、死也要上报、一的力量、明日的记忆、东京铁塔、富翁的物种原始、台北小吃、田园之秋、蔡伟与初中、梦想教室、机场里的小旅行、为什么男人不听女人不看地图、你的腰围管理手册、大伟谈骑车、暗流长征、蔬果观察记等，篇篇精彩，你听了会比你看了 更感动，更投入，更深刻。我是赵少康，向你推荐孙大伟书房。
孙大伟书房有声书全套八 CD 699元，请洽02-2518-0855 2518-0855。
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中人手人人人身人眼人腰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理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情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For sanity.
体育大主播陈凯今天在这里。那我们刚讲到就是九月奥会，
嗯，
那说那个叫什么？
国际奥会年会，
国际奥会年会，
嗯
啊的结果，
嗯，
那时候我正在新加坡，所以那个那些国际新闻都在报这个，报
这
些
是大事情，
对
对。
所以居然还是东京出现。
对，因为那三个城市后来我们也就，我之前我也写了一些，在公司也写了一些专题，我也去分析三个城市彼此之间的优劣跟条件呢、啊。那像如果以这个国际奥会自己私心来讲，所谓的议题来讲的话呢，土耳其的伊斯坦堡是最有话题的。第一个是土耳其是、哦、其实是一个
横跨
亚欧亚之间、
哦、
然后它地理上来讲它是就本来是世界的地理中心、
嗯、
然后呢它是一其实它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虽然它政教分离，但是其实回教徒啊、哦、或者说伊斯兰教徒他们其实在世界上占了20几亿人口，可是伊斯兰教国家
没有
办过奥运会。对，那土耳其相对来讲是最有机会。那过去那大家说伊斯兰教这那个土耳其或者回教国家之所以运动比较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他们女性因为他们的戒律的关系啊，就不能暴露身体，所以女性参与运动的机会就是少非常多。但是相对来讲土耳其是政教分离的，所以土耳其其实在这方面是比其他又跟其他的回教国家又不太一样。他们上一届在伦敦奥运的时候，他们的女子代表队的选手甚至比男子代表选手队还要多，他们女多于男。好，其他国家都是男生很多，然后女生一两个做代表做点缀，他们完全是女生压倒男生，因为他们的篮球男篮没有进奥运，可是女子排球进了奥运会，所以一多就多了12个长腿妹这样子。那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优势，然后再加上他们非常有钱，他们花了大钱，就是说我们愿意花600亿的钱去盖，然后在伊斯坦堡去盖这个比赛场地。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我很有钱，我7年之后我一定盖到好。好、哦，那这是他们的条件。但是他们本来一开始都是领先的，其实一直到最近的4、5月份的时候，第一个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反政府示威，好、哦，所以伊斯坦堡不是很平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啊、哦，在他的下面的叙利亚又发生了流血的冲突啊、哦，这个政府军跟反政府军又打仗，很多的难民就从叙利亚边界就跑到了土耳其。造成土耳其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动荡不安啊，所以这两个这个等于是跟政治没有跟运动没有直接关系议题，直接影响到了土耳其或者说伊斯坦堡申办的这个稳定性，就是所谓的安全治安的问题，他们是很关心的嘛。安全问题，他们觉得说这个问题弄下来的话，可能2-3年弄搞不好，所以对7年之后的奥运会举行，国际奥运委员会有一点疑虑啊，这是土耳其的优缺点。那如果谈到了这个马德里的话呢，马德里是好处是说它是这个西班牙
场馆都已经有了，
对
是不是
他们的提出来就是说我基本上我们欧洲这个马德里的我的场馆有 80% 已经盖好了，我不要再花钱盖，我只要花19亿，我们花19亿就可以干办好奥运会、嗯、东京说我花43亿，土耳其要花到192亿、
嗯、
所以西班牙的马德里的经济的经费是土耳其的1/10而已、嗯、所以当然来讲就比较稳定嘛，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场馆都已经盖好了，我只要稍微整修一下就好、嗯、符合所谓现在国际奥会希望能够降低奥运申办成本，然后能够减量减碳这样的原则、
嗯、
但是呢西班牙一个最大的劣势，第一个是它其实过去巴塞罗那已经办过一次，这第一点、
嗯、
第二点呢他们的经济问题是大幅的、
嗯、
还是影响到他们全国的失业率高达1/4的失业率、
嗯、
然后经济很衰退，所以他们希望靠奥运来救经济，可是奥运也很怕说你经济太衰退到最后连办不了奥运会的话、
嗯、
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嗯、
所以最后面呢国际奥会员并没有，然后就是西班牙有这样的优点有这样的缺点。那再来提到说西班牙的治安呢，也有人说西班牙治安 并不是市区治安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大问题，因为你全世界都有小偷，说实的话，每个大城市都有小偷，这倒是还好。那再讲到最后讲到东京，东京前面就说过，东京的这个场馆呢、啊，不像西班牙都盖好了，但是也不像土耳其都没盖，它都在中间。好、哦，它所说好，它的大众协议系统很发达。好、哦，它的这个整个运用，然后它除了选手村之外，它的媒体也不设媒体村，它就是因为东京本来就是大都会，它有能力去吸纳这个奥运期间850万人次以上的这个的观众啊、媒体跟选手啊、这个职员代表，他有办法吸纳啊、再来呢，就是说他的这过去的他的财务规划也是最稳健的，他的这个财务规划，他本身提出来的财务担保，在这三个城市里面是最稳健，他就不用担心他没有钱，也不用担心他没有实力。那日本人又很爱干净，日本人做事情很谨慎，这个全世界很有名，就是说给他们办是很放心的。好，那他们的，如果你相比到前几届奥运会上，像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啊，现在大家是焦头烂额，因为巴西人做事情超级浪漫的，什么事情都做一半，我们也好了，但是也可能没好，但是没有关系，到时候一定会好。那这种话讲了三次之后呢，国际奥委员会紧张的。哦，那现在就是他现在已经只剩下2年多的时间，然后巴西还同时还要办世界杯，也让他们也很紧张，就是你们巴西人到底能不能够同时在两年之内办好这么样的两个大型的运动会？那明年的冬季奥运会在索契呢，俄罗斯是花了重金去办，但是呢什么都花钱。我今年去看索契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把一座山去铲平了。铲平了去盖缆车，铲平了去盖场馆，铲平了就这样的。那个我觉得对环境的冲击实在太大，那个整个河流都是黄色的，你知道吗？就是流下来山上流下来的河都是黄色的。但是因为要盖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一定要这样建设。那前面有俄罗斯就是花了很多钱，然后也很贪污啊，怎么样，也是花了。俄罗斯要花到，据说要花到500亿美金，是史上最贵的奥运会哈、然后有俄罗斯这个索契，而且索契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啊，又是什么不能举行游行啊，哈，又是不能反同性恋啊，就是在俄罗斯办会有很多很多一些其他的压力在来这个压到国际奥运会上面了、然后还有后面还有巴西的麻烦，所以经过这两次奥运会，我觉得国际奥会有可能有点怕了，我不要那么麻烦，我也不要什么都没盖，我也不要什么都盖好，我找一个最稳健的。那三个城市相对来讲，东京是最稳健的。当然，它最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刚刚柔柔提到的福岛的这个核灾的问题，所以现在还有不时传出来，而且福岛离东京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离，万一到时候怎么样怎么办呢？大家往哪里跑呢？对不对？那这部分呢？那这个首相安倍已经说，那我担保我一定不会有事情，就是我们以日本的技术能力，以世界各国看他这个核能技术能力，我们认为啊，这不会是大问题啊。所以东京最后面呢，就认为说，相对于土耳其那样的动荡，相对于西班牙那样的凋敝啊，东京这个核废料的这个问题啊，还算是比较小的问题。三权相害取其轻，到最后东京在第一轮就直接以42-26就直接就取得大幅度领先，所以最后面东京就很顺利的拿到了2020年的这个奥运会的主办权，相隔在1964年之后，对东京来讲，对日本来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复兴。他们第一次在1964年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次亚洲国家第一次办奥运会，他们就在战后20年之后，他们第一次复兴，他们认为说这是他们的半世纪之后的第二次的复兴，整个日本的经济跟、会因为这个奥运会起来。好、哦，那当然也是因为日本其实东京其实这之前都没有想要去办，是他们在3.11震灾之后。2个月他们才觉得说我们要靠办奥运把我们的国家再复兴起来，经济已经很凋敝了，然后又有这个震灾，又有核能问题，我们要靠奥运回来。那么他们努力2年之后他们就成功了。好、哦、这是他们的成功。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我想我们三个城市里面，我们当然最希望的还是在东京办，因为对我们的选手相对来讲是最有主场优势。我们不是主场优势，但是我们的时差、饮食、食物来说，我们应该会相对来讲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然后我们要去看，如果我们要去看奥运会的话，东京也是一个最经济的选择。那我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手会有更多人帮我们的选手加油。我们是这样来看的。对。
那个所以找你说他们还要决定，就是哪一个
项目是最后一个项目。
最后一个项目，因为他们只能够有 quota 再多。
就28项而已。那已经决定27项，第28项哪一项、也是在9月8号才决定。
就最后棒球就没有了。
棒球就是没有了，而且没有的成、我棒球最后的比数也是角力一下就第一次轮就过半了嘛。就过半，然后角力只有二十几，角力是49票吧。然后棒球是只有24票，然后壁球是22票。这三个运动也非常有趣啊，就是棒垒球跟角力都是已经在奥运会出现过的项目，角力又是更久，那棒球呢是比较新，但是你也曾经出现过4-5届，壁球是完全没有出现过。那这三个项目为什么能到最后面？
壁球是 squash 还是 racquetball？
就是应该算是racquetball 吧。
Oh, okay.
racquetball 应该 racquetball 对，应该 racquetball 它的还是squash， 我有点 因为这两个运动其实非常接近，对对，
但是有一些
不一样，这样它是在室内比。那基本上大英国家壁球的好处是在于说，它是一个 globalized 的运动，它全世界五大洲，在大英国协从发明之后到全世界五大洲都有选手，而且都能够打得很好。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女子选手壁球选手是马来西亚人，不是英国人或者不是欧美的选手，排名第一的男子选手是埃及人，是非洲人的，也不是我们想想的突然选手，那这个运动里面，尤其女子选手里面，香港有世界排名前十名的选手，香港也有，所以这个运动如果进来的话，它会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它不会是像棒球我们台湾很喜欢，但全世界其他的大概四分之三的国家都不太热衷，那所以他的人数他的这个能够取样就会比较少一些，他有这样问题。那角力的话就是他实在是势力实在太庞大，我还是要这样说。他在二月份被踢出来之后呢，本来在角力还没有被踢出来之前，我们想说如果可能说是现代五项或者是跆拳道或者甚至羽毛球可能会被踢出来，那这几个运动来比的话，我们这个其他的新的要进上要来竞争都有机会。可是一听到是角力被踢出来的话，哇，完蛋了，角力是一个这么庞大的怪兽，角力是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够把美国跟苏联跟伊朗这三个在国际政治上针锋对立，完全不搭嘎，完全是你赞成我一定反对，我们从来没有一件事情一致过的时候，在这一次角力被踢出去之后，美国跟伊朗跟俄罗斯三个国家派出角力选手到联合国大会前面去手牵手说我们要奥运重新回到去，你有什么世界上有哪一个议题可以让这三个国家异常一致的，没有嘛，就只有角力。然后角力本身他们自己的国际奥会委员支持会员有很多，像亚塞拜然他们的总统啊，其实就是角力选手出身啊，所以他们有很多有政商有非常绵密的政商的关系。角力要出来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他们被踢出来有他们踢出来的原因，就是角力我也觉得角力对其实可能对大部分听众朋友都有点陌生了。这个运动我们可能听柔道还多一点，柔道跟角力有点类似，都是靠着移动对手破坏对手身体平衡来得分的运动。但角力的话是就是徒手，连柔道还有衣服可以抓，角力是没有衣服可以抓的，你就是只能抓对方的肩膀，然后四肢这样去扭啊，就扭。这项运动呢，它其实历史非常悠久，它本来是一项战技，你要这样想，它本来在古希腊时代它是一种战技，是一种我跟你一对一肉搏战嘛，肉搏战什么就是角力啊，我要怎么样把你控制你，把你制服你，一对一制服，在我们都没有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怎么制服你，它是一种这种基本战技啊。那这个时候呢，发展两期基本它变成一个运动，可这个运动也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器具，所以它的动作非常复杂，它超过3000，它的动作据说超过3000种，你要每种都看懂其实不太容易，然后你懂得得分的速度又非常快啊，一场比赛才6分钟而已，一个回合3分钟，那快的话20秒10秒钟就结束了，啪啪两下子。我去看在世界角力锦标赛，我常常觉得啊，结束了吗？就结束了，这样一眨眼的时间根本就比赛就结束了，你还看不到他怎么输他就输了，他的得分方式有一点点对外行的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
直接接受。对啊，那为什么要那这个很难，
他很难，就是在这个所以比赛上面来讲，它是比较辛苦一点哈。那可是由它衍生出来，像日本的职业摔角，像美国的 WWE 哈，都非常的受到欢迎啊。当它你把它娱乐化之后，你把它商业化之后呢，它其实是一项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啊。那你如果算到这些商业比赛，像 WWE 其实它不是打针，你也知道它不是打针，它打假的。它基本上就是用这一套规则跟这样的一些基本的裁判啊，什么都是用那种模子，都是从现代的这种角力运动啊，就发展出来了。日本也是一样，所以这项运动它为什么可以持续这么久？但是呢，最基本的在奥运会里面被踢出来，就是因为它之前的运动实在它本身它太不好看了。所以它现在呢，在新的我这次去匈牙利，我就看到他们怎么样把这个新的比赛弄得更精彩啊。除了比赛场上之外呢，他还有进场的时候就放干冰啊，放这个烟火啊，然后更加音效啊，然后就学那 WWE 一样，那选手就从这个灯光后面这样走，慢慢走出来，拿着国旗这样子，这样推出来，要塑造那种明星的态势，要塑造那种对决的气势，然后在大荧幕在后面这样子把那个你们现场的画面整个打出来，这样给大家看，我想那样子的，其实角力本身是非常刺激，因为动作瞬息万变了，然后双方的那个斗争，有人说角力就像是你跑这个500公尺连续跑3分钟500公尺不会停那样子，因为你一直要用力，一直用，一直用力这样子，那只有3分钟这样。那他们这次赢了之后，我想他们要再被踢出去其实不容易了。他们其实他们有基本的，而且奥运会上面他们有18面金牌， 角力是相当多金牌的项目。好、哦，这个金牌像日本在上一届的
轮，史密斯他们有18面金牌，
角力共有男七女男子有两个七个项目，就男子包括西罗斯跟自由斯各有七面金牌，女生有四面金牌，一共加起来是18面金牌。好、哦，这个在奥运会算大项了，有单项项目有18。你看，你说很多球类他们就一面金牌，就是球类男女篮就两面金牌，他们金牌很多。日本在上一届伦敦奥运会拿了七面金牌，其中四面是角力，
所以日本是角力的强国。
日本是角力超世界的强国，尤其是女生角力，他们是领先的国家。哦、所以有人就说为什么当第一天东京拿到奥运的主办权之后，就觉得哇，那东京太好，东京会支持棒球。我们是觉得其实不一定啊。第一点是没有城市会在这个时候去提说我支持什么运动。第二点是说东京自己靠角力拿了四面金牌，棒球再怎么打也不过一面。嗯、如果以拿金牌来讲，而且还不一定拿得到，还要打美国、打什么、打韩国、打加拿大。
古巴，
对、啊、古巴，所以如果你金牌来讲的话，东京真的会一定会支持棒球吗？搞不好他们觉得角力还比较有机会的，所以最后他们也的确角力最后又很顺利的回到奥运会去，就是他们没有被延续了2700年的传统，他们没有被踢出奥运会，但他们也要逐渐的改革，他们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新的路要走啊。角力、对，那其实这是一个新的等于说这个。国际体坛的一个今年的一个剧烈的变化，但最后也好像绕了一圈都没有变化，但是这个上是根本上就改变了角力运动，它让它商业化，让它比赛更刺激更好看，它改变了计分的方式，同时也让女性的选手有更多表现的空间。对啊、
那我国有角力选手吗？
我们有其实我在这次才去的时候我才很惊讶发现，其实我们在角力运动在女子角力运动刚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才曾经拿过角力的女子角力的世锦赛的金牌。我们曾经拿过一面金牌、五面银牌跟六面铜牌、全部都是女子角力拿到
的。这个是哪一年的事？
大概在1989年到1995年之间，也是接近20年之间、那个时候女子角力才刚开始发展、每一个量级的选手都不多，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选手开始练的话是可以练到一个程度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女子角力还不是奥运的项目，就是他们自己角力总会自己办女子组的世锦赛。好、哦，但是女子角力是一直等到2004年还是2000年才列入奥运的项目，所以我们那时候世锦赛金牌也没有继续去比奥运啊，因为奥运没有女子角力。但是等到开始奥运有女子角力之后，大家都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成绩其实一步一步在往下走。那说来是比较可惜，是我们台湾其实在各个体育院校啊里面或者大专院校的体育科系嘛，练角力运动的女生啊，大概加起来大概大学生大概还不到50个，所以。这么少的选手，你想要去拼到一个世界级的资格，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的竞争对手太少了，你的竞争的资源太贫乏。
所以我们只有女子角力，没有男子角力。
男子情况比女子还要更可怜、因为男子碰到的都是很可怕的这个波斯人啊，伊朗波斯人啊，或者是俄罗斯的北极熊啊，或者是那个美国那个超级战士这样子，就是那个更可怕齁、就是角力这个运动，其实台湾其实是可以发展，大家本来觉得可以发展，是因为它是分量级的。你不是说身材高大、你身材高大你是体重有限制。好、所以你同样理论上来讲你是跟你个同样体重人来比。但同样体重人力量不一定一样，因为你练的勤不勤快，你的肌力强不强还是会有差别，但是差别不会那么大。好、但是呢因为各国都在练，各国都很积极在拼，每一个国家就像日本。我是很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我看到日本队我刚刚说过日本是角力强国对不对、他们一共有18个，他们选手一共上场只能有21个选手。可是他们每一个选手会配一个陪练员。然后再或这个陪练员在兼陪练的教练，一个一队去盯，然后另外还有总教练，还有防护员，还有按摩师，还有医生，什么东西都有。他们是一个整一个 group 去打的。我们代表团三个选手，一个教练，教练要负责担当教练、防护员，然后心理咨商师，然后同时还赛后还要按摩，他什么都要做。好，我们的完全在我们这种业余的打法去跟人家那样的职业专业的打法去拼啊，难怪是拼，我们实在不能去怪学生，但是因为角力就是只有角力现在就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项目、在国内是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如果要发展它是有潜力可以发展，但是目前就是说其实也不只有角力啦，其实除了棒球跟篮球之外，大部分的国内的运动项目都是很少受到国人瞩目的，所以他们就说他们的这个光是角力协会今年的这个政府的预算呢、要拨啊，那其实到了现在9月份、10月份呢、还有一半还没拨下来啊，所以这个他们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办还才好。这个其实说起来就是很多体育行政的这个效率问题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我们有很多运动项目，其实是我们可能国人从来没有去看过或者关心过，那回来然后不关心，成绩就很差，成绩很差更不关心，就陷入这样的恶性的循环当中。对啊，那但是真的去看的话，角力运动还是很精彩的哈、那。 怎么样把这些运动，还是要说任何运动如果能够把它摆到商业化去，能够摆到产业化去，让它增培养观众培养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事。可是我们比较少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所谓的这个世界100大品牌调查，我当时觉得很有趣。嗯，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内的体育界也可以做这样的品牌调查。我们最熟悉的运动品牌是什么？大概是中华城邦队吧，或者王建民吧，哦，郑雅妮吧。就是诶，这样，比如说你讲，因为100个人，王建民是谁？大家都知道王建民是谁啊？我可能问郑雅妮，可能有97个、98个，所以中华城邦队大家可能会有60、70个人。可是我如果说脚力选手，你们就会讲，可能不到0.1%啊，我很怀疑啊，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其他这地方能不能够去提升他们的，可能是零，是接近零啊，也不能都是零，因为还是有一两千个那个脚力选手，才刚好抓到他的话，他会说，哎，我知道我是选手这样子，或是我是选手的爸爸妈妈，或是我是他的家人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提升这些我们不是这些热门运动项目的运动的能见度很重要。
妈咪妈咪，谁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公主？
当然是我的小宝贝咯。安妮公主新装又上市了，穿上安妮童装的宝贝最漂亮了。
我是最幸福的安妮公主。
脸部皮肤松弛，法令纹深，深即许。法令纹、眉间纹、脸部皮肤松弛，请洽台北长虹诊所，长效水凝胶，长效微整形，让您找回年轻美丽、自信与尊严。台北车站捷运 N8 出口，长虹诊所。02-2312-2266，2312-2266。
李天铎大师来了，上班族小资女也到了，他们都在海洋都心，跟着微秀捷运购物大街，开始成家，天天圆梦，一同迎接买得起的好房子，
在海洋都心，别说不可能。海洋都心 Part 2 2625-8880。
曾几何时，陪我长大的 Lazio 悄悄变成用手机、电脑或开车才能听到电台广播，每每听到了关键就断线，听不清楚，下了车回到家不想打开恼人的电视，却也找不到一台像样的收音机。现在中广严选山径 PRD30FMAM 数位选台的闹钟收音机，造型可爱，方便轻巧，音质好，首批还加赠复古咖啡色保护套，中广独卖价1800元，请上好物市集 www.intw.com.tw 或打电话02-2518-0766 2518-0766。
原来风，原来风。
For sanity.
体育大主播到布达佩斯，
参
加世界脚力锦标赛。
对，然后对，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热爱体育的国家，他们其实热爱，这个不仅是在世界脚力锦标赛里面，然后他们平常的比赛，我记得有一天礼拜天，刚好礼拜天早上我们选手没有比赛，我们就跑到他们有一个算是他们一个蛮有名的景点英雄广场去，就是他们那个布达佩斯还蛮著名的景点，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这个抵抗外侮的英雄地方，我们本来是要去看英雄广场，就发现去的时候都进不去，因为那个广场整个周围被围起来，然后里面好多马在跑啊，好多马在 对。然后我们说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问一下，哦，他们是 National Horse Racing Day，国家的这个赛马日，他们把它办在英雄广场的这个，英雄广场在里面，然后外面就绕一圈，然后铺上土，然后马就在那边绕，在那边赛马这样子。我老实说，我从来没看过，因为我一直以为赛马是要在专业的
赛马
场里面跑，没有，他们就把这些马这样跑出来，然后就真要跑一整天这样子，啊，这样不同组的比赛，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们的中正纪念堂广场可以弄起来弄赛马或怎么样，我不知道感觉会怎么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大概从来没有人想要这样去做这样的东西，他们的一个国家级的观光景点古迹可以拿来去办这样的比赛。那后来也是另外一天礼拜六的时候也是有机会，就是说去看一些他们，我们知道说他们旁边就是他那个场馆呢，我们比赛场馆是大概12500人左右，大概跟小巨蛋差不多大，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更大的足球场，可以容纳70000人，是他们那个地方的 Puskas 的那个体育场，这个情况70万人，然后刚好礼拜天也有一场足球赛，他们当地的匈牙利 这个甲级足球联赛的比赛，然后去比。那后来我们就我就觉得说，哎，那我虽然我自己不算是真的足球迷，但是我也想要看看欧洲踢足球是什么样子哈。我觉得欧洲好像大家觉得说匈牙利好像足球不是很强，对，他们的联赛大概在欧洲排名都是只能排到二十几名左右，十八到二十名左右联赛强度。那匈牙利自己本身的世界排名大概在三十名左右，讲起来也是很，说起来就三十名左右也是比日本好，比大陆好，比韩国好，那跟中华队不要比，对，这还是很强。要去看那天讲22000多人，然后主队的这个球迷都是穿绿色的球衣，几乎全场都是主队球迷，大概只有5%，20%占了一小块，是客队的子队球迷，然后两边打，上半场1-1，下半场2-1，3-1，地主越拉越开，领先之后再超前。然后呢就很开，他们一面看比赛一面还会放烟火，不是放那种很大的那种到空中的烟火，是白天的比赛哦。他们放的是那种，比如说他们是绿色的，他们绿色他们代表色，他们就会去放绿色的烟火在前面，感觉这个球场里面好像烟雾弥漫，好像是那打仗一样那样的蹦蹦蹦，然后一样的音效。我觉得哇，这在台湾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任何比赛可以去放这样烟雾弹这样子的，放烟火弹，而且这样不会是会影响到你的观众看比赛的视线吗？因为真的是烟雾弥漫，他们真的从来不，但他们不管这件事情，他们很一放烟火更开心，然后一直吼，匈牙利文一直吼。那后来2-1、3-1，输球那个客队就越输越多，客队本来也是很正常的家，客队旁边有一整圈的安全警察在绕着客队的那个球迷在旁边，本来就在那边，在比赛开始就站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说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好可怜，就是一小撮人来加油这样，然后又要落后，落后之后呢他们也很生气啊，他们觉得裁判不公怎么样，就开始把这个体育场的椅子摔拿起来丢到体育场里面去，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啊，他们就这样丢丢丢丢丢丢丢，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不是以前我二十年我看中华职棒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就他们就这样丢丢进去之后，警察反应更快速，警察一看到你丢东西，马上两列人墙冲进来，然后几百个人马上震爆起来冲进来，然后开始喷傀儡瓦斯，就对那个客人员这样冲。我说觉得比赛好精彩哦，除了比赛场上之外，场外还有这种
足球暴力分子，
对对对，暴力分子，我在那边有现场的看到这样子，然后就碰到他们就只好往外面跑这样子，然后身上就当然大部分球迷都是既是地主，所以不管他们讲，他们就很开心。可最后面全场都进来几千个镇暴警察，他们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场内场外都很精彩，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比赛。
匈牙利的足球，不过匈牙利他们到底是以什么体育运动见长呢？等一下回来要告诉大家。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Rebar。
游牧民族的奔放，古代乐舞的细致，都在2013亚太传统艺术节。10月5号到13号，到宜兰传艺中心震撼你的感官。以上广告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提供。
来一趟广泽吧，你会发现现在的南港有大直的影子，那种无压迫感的生活，只在南港最舒适的小湾重划区。广泽，水岸、公园、捷运、高铁一次到位，51到66坪。南港中市东洋公园旁，广泽，2653-6555。
爱炫耀，
秋风缤纷的季节来了，喜红旅行社推出超红赏枫行程，大陆东北九寨沟，日本北海道大阪，韩国内藏山首尔，喜红旅行社带你一览风情万种美景。赏枫早鸟预购优惠实施中，请拨02-2511-8855。以上经验爱炫耀哦。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音乐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Sports Sanity。
哦，其实匈牙利也算是运动强国耶。
嗯，其实是非常，以他们的人口数跟他们在奥运的金牌的比例来讲，他们是非常的运动成就是非常高的。
他们大概算是，他说只有7个国家的那个 夏季奥运金牌比他们多，就是说美国啊、俄国啊、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大陆、德国，然后再来第八名就是匈牙利。
对，匈牙利就匈牙利的面积啊，他们的面积大概只有93,000平方公里，就是在大概台湾的两倍半左右，但他们人口只有台湾的一半不到，他们大概人口就1000万出头。那他们从历史上来讲，他们就是欧洲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孤独的民族，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跟其他附近的都不一样，他们不是斯拉夫语系，他们从乌拉山边迁过来，他们所使用的匈牙利语啊，全世界只剩下芬兰跟匈牙利在使用这样的语文啊，有这样的语言的特征，阿尔泰语系的特征。他们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在将来怎么样？而他们更悲哀的是呢，他们两次世界大战他们都选错边。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是奥匈帝国，他们选择去奥匈帝国打，结果就被这个打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们又选择轴心国，他们跟德国人又一起联手又打输了。两次大世界大战让他们损失了1/3的领土以及很多的人口啊，人口就是越来越小。然后他们，然后也都饱受战乱，但是他们的，就像你看，他为什么他们在奥运场上成绩这么杰出？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人民有非常深厚的运动的传统，尤其是在一些水上运动，像刚刚有提到了，像这个游泳啊、哦，像这个、
水球
啊、哦，水就是在游泳池里面拿着球这样甩来甩去，像水球，他们匈牙利水球是世界第一啊，这是世界超强的。然后呢，他传统来讲的话，另外游泳，不然还有这个所谓之前像 kayaking 在蜻蜓这几个项目
canoeing
哦，这几个项目都是有不错的。世界级的好手，那虽然就像刚刚柔柔说的，他们是一个内陆国家，他们没有面海，可是这几个项目其实真的要面海的只有帆船才要面海啦，其他这几个项目就是基本上你叫游泳池啊，你有河船都可以，那他们多瑙河就从他们流过去嘛，这是我也第一次看到多瑙河的样子，也就是一条大河，也不是蓝色的，我们知道多瑙河不是蓝色的啊，不是吗？不是黄色的，也是偏黄色这样子，对。
然后他们击剑也很强，
那也是传统的项目，击剑像然后这个还有体操，这几个就是玩的，体操当然没有罗马尼亚强，对，但他们也有不错的选手，那其实这几个项目呢，其实刚好也都是奥运会里面金牌数量比较多的项目，那当然不要说匈牙利也是他们的传统运动项目之一啊。当然你说一般的民众，他们最受欢迎的运动，我跟他们当地人聊，他们说最受欢迎的运动当然还是足球。就是讲足球是最容易的亲近的，当然虽然他们匈牙利足球的成绩在欧洲只能算是二三流，但他们还是最喜欢看足球。另外就是篮球，他们也很喜欢篮球啊，南米还蛮喜欢篮球的。那其他的运动项目就都在这个后面啊，往后面这样子。那但是呢，谈到奥运会的时候，刚刚讲过，像我刚刚脚力哦，18面金牌，游泳34面金牌，水球虽然只有2面，但那2面都他们都很稳。好、哦，那 kayak 也有10面金牌左右，就是canoeing 也有10面金牌左右，所以他们都在每次在奥运会史上，他们都有击剑也是一样，击剑也是10几面金牌啊、哦，他们就是在一些金牌项目很多的都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他们每次奥运会的表现，虽然他们只有1000万人口，可是他们都能够拿到也许7面、8面、10面左右金牌。相对于我们台湾，你看2400万人口拿不到1面奥运金牌，他们只有比我们少的100万人就可以分一面金牌，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运动成就。当然也是跟他们运动的传统跟奥运会的传统是契合的有关系。
我们都不运动啊，我们喜欢密室协商。
其实我们那个也是。
我们喜欢大家搅和这样。
我们这个嘴皮子的运动比较多一点，这样子就是大家讲。
有啦，我们也有那个，我们干游，干游。
对啊，
干游，干游。
桌上游泳也是游。
桌上游泳
也是可以游个3-4圈、8圈，
也是
18圈，
可以游很多圈，可以游很多圈。不过你刚刚讲到。对啊 ，canoeing 跟 kayaking 又是一个分不清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就像 racquetball 跟 squash，
对，
但 racquetball 好像应该是就是美国人打的比较多，然后 squash 是欧洲嘛，
是欧洲比较多，
然后有一个拍子稍微大一点，球又小一点这样。
racquetball 好像是到美，就是 squash 传到美国就再改变一点点这样子，对，那个球拍型又有点不一样这样子。
对，然后 racquetball 好像你可以连天花也可以打，
但是
squash 好像不能，
就是四边这样子。
对。
壁球它的好处或者就它的 squash 好处，它的成本退让很低，因为它只需要一个货柜一样的空间，它就说那个时候壁球总会的理想就说，我们要推广任何事，壁球很简单，我只要拿你给我两个货柜，我3天时间，我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把那货柜运到那边去，我马上可以比赛，因为他们就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比赛，那个球很快嘛，啪啦啪啪一直打，球很快，然后看得很精，如果你是有电视转播的话，看得很刺激，因为球就啪啪啪啪啪打，你就觉得那个是很像，那个视觉上是很冲突的，是很刺激的，但是呢，现场观众可能会看得无煞煞，因为那个球太快了，那个球在由于那个比赛空间又很小，球又很小，很快，所以这是它的有些缺点，但它是靠电视转，它的壁球的市场是 电视转播这个市场，而不是现场这个 viewing， 现场 viewing 才几千人而已，他就看的是那个的市场。但是壁球相对来讲，我记得那时候我就看他们三个运动啊，去争取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的那个报告。棒球说我盖一个棒球场，我加上一个比加上两个练习场地，我至少要$800万。壁球说我只要50万就好。角力说我其实不用钱，我只要有垫子就好。就是说我找一个垫子，因为角力没有任何的这个场馆的需求啊，我任何地方只要一个垫子摆得下去，我就可以开始比啦，齁。所以那个建设的场馆建设成本啊，也是这三个运动项目推广的难易的程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OK, wow, 所以我们那个体育大主播陈凯一趟匈牙利之行收获很多。那个我们也增长见闻，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体育大主播 Sports Sanity 陈凯，
谢
谢
谢
谢
柔。
今年最感动的电影《加油男孩》，台湾之光十部级乐团打造国际级表演剧作，邱泽主演首上大荧幕，对音乐无感的冒牌音乐大师揭露天大的谎言，充满童年回忆的百年老糖厂能否成功守护，破铜烂铁是否能风云再起，夏日许愿是否成真？加油男孩10月25日梦想出集，电影所得为支持百年老糖厂之建设基金。
我是蒋勋，被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一个荒岛，一段时间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离，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书？那我大概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吧。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走入《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探《红楼梦》前20回的故事。蒋勋青年版《红楼梦》一《石头与草的因果》，CCD 加导读书680元，订购专线02-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今年冬天，享受随时随地柔暖时尚 ，Seven Select 森柔发热衣。使用氨基酸纤维，让肌肤不再干冷，更加柔软，就像沐浴在冬天阳光里，舒适温暖。Seven Select 丝柔发热衣，现在到10月15日，全系列任选第二件半价。7net 还有贩售更缤纷的马卡龙色系发热衣哦。
Always open 7-Eleven。
全台湾有超过160,000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嘉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OK, 那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是亚洲第三高预备，就是留遗产给子孙的，留最多比较留更多遗产的是澳洲跟新加坡，澳洲跟新加坡。不过他们说其实。最好不要留任何遗产，对不对？最好就是你死的那时候，你已经把你一生赚的钱也都用刚刚好用光光。但谁可以算得那么准呢？很难算得那么准吧？很难算得那么准，对不对？对，就是还是用在自己身上吧。留给子孙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好，这就是那个会很丰富的银行，他们做了一个未来退休生活的调查，然后呢，结果显示台湾超过60%的退休人士仍然负担家庭财务责任，需要协助资助其他的家庭成员。然后呢，有近70%的台湾退休受访者表示他们会留遗产给子孙，而且平均的遗产金额达570万，是亚洲第三高，仅次于薪资水准较高的澳洲和新加坡。 OK， 那么很多人这个退休生活的期待是经常度假，但是实际上呢，以退休族群中有高达 41% 的民众说他们无法达成这个心愿，因为可支配的钱比原本预见的少，而且还有父母或子女等家庭成员需要照顾，所以压缩退休可以运用资金的空间。那么55到64岁只有 13% 的人已经进入半退休状态，所以大部分人都还在工作就是。那么呢有80%已经退休的受访者直接表示后悔没有多准备退休金。同时也有81%的退休人士表示他们仍然在继续存钱。退休族储蓄比例仅次于印度的83%。OK， 这是蛮有意思的调查。所以呢，亚洲这个遗产平均金额最高是澳洲。澳洲有1497，将近1500万台币。新加坡差不多1100万台币。那我们台湾是570万，香港是435万，而印度是204万，就是平均留给子孙遗产的平均金额。台湾人是很爱存钱吗？是不是？台湾是很爱存钱。OK， 那么大家可能看过这部连续剧，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原著小说，也就是李峤，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寒夜三部曲》，公共电视有把它拍成40集的连续剧《寒夜三部曲》。那么呢，我们这个收到有一阵子了，这个是叫做《幽灵三部曲》。三大本 OK， 然后又在一个长篇历史系列的小说幽灵三部曲总共三本 OK。 哇，这个字我不会念，一个口然后一个胸，是不是？这也好像也不是口。什么之环？幽行三部曲之一，然后之二是 V 与身体，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散灵堂传奇，但好像这三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幽灵三部曲，就他个人的幽灵的意思嘛。OK， 然后又考一下我们说文解字的能力嘛。OK， 那我们新生代作家陈英书也有新书《恶魔的洗衣》哦。恶魔的洗衣，我们的美女作家，OK， 这个是他收集了短篇小说9篇，短篇小说，只要还有人在写小说或写短篇，我们都应该要值得鼓励，因为现在大家没有力气写这么长的东西，或者然后读者有没有耐心读，因为大家都习惯于 microblog， 微博的英文就是 microblog 啊，对啊，我最近才发现 OK， microblog 就是微博，对啊，因为大家都习惯就是短短几句话，这个也是小说吗？韩丽珠， 香港人哦。香港人他还 拿到不少的。韩丽珠为什么我没有从来没有听过，但是他的小说曾经得到2008-2009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说，还有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长篇小说是第13届《红楼梦》文学奖的推荐奖。哦、oh, ，OK， 一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香港女作家。好，好像走一种超写实的奇想哈。这本叫做《离心带》，离心带。离心带，那么刚刚 OK， 刚刚那个字一个口是一个口字边吗？然后兄长的兄，对不对？要念咒，咒之环，但是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博客来会写成就是诅咒的咒，
诅咒的咒，可能就是也是诅咒的咒的意思，但是另外一个写法嘛。
我15岁，压力算什么？我靠运动就能搞定。
我17岁，朋友的怂恿与鼓动，我不会听信。
青春岁月就是不能被毒品拖累。
同学们，千万别因为一时的好奇或压力，吸毒断送健康的身体。朋友邀你尝试，为了自己，请大声说不。
爱惜自己，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住台北首善之区，你守着旧公寓爬着楼梯，你盼望三代同堂却只能三代同房，你其实可以过得更好。
新版特区三辉千惠，万平公园两座校园，50至60平，2951-3888，三辉千惠。
换掉旧公寓，新版住豪宅。
唉，我有近视，但不想戴眼镜，有其他办法吗？
有，当然有，我在大学眼科配的角膜塑形镜片就是了，不用手术，不点散瞳剂，晚上睡觉时佩戴，白天就可以长时间不戴眼镜，还可以改善近视度数，轻松又方便。
有近视但不想戴眼镜的朋友，请洽0800-747488，近视，拜拜。或上网搜寻大学眼科。
91汽车安全座椅，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奇哥。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再预告一下哦，10月26号，人来风左营四海一家风友会，10月26号星期六晚上，那个我们应该下个礼拜一会开放报名。然后一个人的餐费应该会是高过嘉义板豆那一次些许。OK， 嘉义那一次是550。好，所以那个应该会高过，因为应该会高过这个一点点。对啊，好久没有办了，会有人要想要来吗？好啦，大家看一下你的这个十月份光辉十月的行事历哈，我们光辉十月人来风四海左营四海一家风友会哦，就是10月26号晚上 ，OK， 那个会有人考虑来吗？25099933，这不是报名哦，这是考虑，你有没有考虑？对，25099933，25099933，25099933。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叫做煮一杯咖啡需要多少水，生活事物背后的虚拟水。 煮一杯咖啡要用掉多少水？要煮140公升呢、啊？因为这是从咖啡豆开始算起哦，咖啡豆的种植、生产、包装、运送、冲煮，实际用掉的总水量。OK， 哇，这本书非常有意思，因为它带给记，它会告诉我们大家，我们所有购买的商品背后的用水成本，从食品、服饰到3C 产品，都有用水的成本哦。OK， 所以这个虚拟水，所以它应该是让水危机的严重性变得让我们 很简洁易懂。25099933，对啊，大家可以来给我们那个左营四海一家的风友会一些建议、一些提议哦。25099933，今天只是在了解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哦。今天不是报名哦。25099933 ，Hello，
喂，柔柔姐，你好，
你好，你是？
高雄路人乙，
路人乙 ，OK， 路人乙，所以26号我们光辉10月四海一家风友会，
很想，因为离我家真的不远，
真的不远吗？
真的不远
，OK，
那边也是小时候常去晃荡的地方
，OK， 好，那高过嘉义板头的550也可以接受
，OK 啦。
OK，
跟雪沟大区的3倍差不多啦，不贵。
Oh, OK， 好，我们尽量再精算一下这样子。对，好，所以有那我们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之前都听你们那么办的不错啊，你想说应该南部，尤其大高雄、台南这边的那个风友们，应该是磨到霍霍，也是等很久了啦。
OK，
期待已久了。
好，所以希望大家就看一下10月26号那个周末喽。大家这个周末先研究一下自己有没有时间来参加这样。
OK，
好，我们下礼拜会开放报名，希望你下礼拜还可以打进来。
好，谢谢。
OK， 谢谢。路人乙02509933 Hello， 感觉他被外星人歼灭了，
对，
是不是？对啊，那种就是一种好像与地球失去讯号的感觉。Houston， 25099933，有啊，那美国太空人不是每次 Houston， 25099933 ，Hello， 25099933，25099933，好，我们10月26号，光辉十月。左营四海一家风友会25099933 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
是台北士林的陈小姐。
陈小姐，
对
，OK，
我住台北啊，可是我也很想参加。我知道是中南部的听众为优先，对。
对，但是你不觉得你的成本太高了吗？
成本不重要，重要是要参加。
我们还会另外有台北场啦。
哦，对啊，可是我也很想认识高雄的朋友啊，也许我们会。有一些相遇啊，就是谈恋爱的机会
啊，
就是要多公开抛头露面，
okay，
而且都是人来疯的听众嘛，都一定的水准或是思想啊，谈得来也许要
好，
顺便去玩啊。
OK，
我觉得钱不是重点，重点是好玩。
好，
在一起的感觉。
OK， 好，当然我们希望就是以中南部为优先，但是你如果实在这么热血，看就看你打不打进来了。
哦，好啊，什么时候要开放？
没有，我们就是应该是下个礼拜我们会
礼拜会
announce 这样子。
哦，这样子都不晓得要排哪一天休假哎。
啊？
因为上班是那个，就是有时候要上班啊。那如果不晓得哪一天的话，像那个。Doctor Voice 他有说哪一天，那我就那一天我就不就是可以排休，就可以打电话进来 call in。
没有，我们应该是会从礼拜一就募集
啦。
对对对，
哦、
然后看状况怎么样。
那这次要开放几个名额？这次有限定几位听众吗？
我们现在是还在算，可能就是反正十桌以上吧。
哦，十桌，像上次那个什么。卡奴的那个板斗啊，明天可以再来一次吗？我觉得好像还蛮好玩的，不一定要在嘉义啊，可以在台北。台北可以板斗吗？
板豆有一点复杂、
哦、真的、哦、
对、
哦、
但是对对对、哦、板豆有一点有一点比较
难，
不是比较累啦，
哦比较累 哦、嗯、哦这样子。
我觉得像这次四海一家感觉比那次嘉义轻松一点的感觉。
哦
对哦，没有选菜，没有选，
哦，
对，
哦，
好了，不是，就是没有，因为你板豆就有天候的问题嘛。
哦，对对对，
不会，还有场地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台北要办，我们要办什么活动？登山吗？还是什么？
嗯，
郊游烤肉，台北的亲友
没有没有，台北我应该有一个地方，但可能没不会人数应该没办法像那个左营这么多。
哦，
对，
所以左营可能会有十桌，然后一桌十个这样吗？
对，应该、哦、可能超过十桌了。
好好好，
看大家反应怎么
样。对啊，希望还可以那个结交一个不错的男友。
哦、好，那个，那我，那你还是就你就锁定台北场好了。
好啊，好啊，好啊。
Yeah, OK，
好啊，
好
谢谢。
Okay, 好，
拜拜。
拜拜他的目标来联谊，这也 OK 啊，这也 OK 啊。对，没有，我觉得下次我们应该有专门就是。for 就是联谊，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我们有讲过就是联谊。我们现在没有限定目的，因为也有人是全家来的、啊，对不对？
或是吃喝玩
的。吃喝玩，对，就是嗯 ，OK， 好啦，看来可能我们需要
现单身
这样子，对不对？可能台北场就可以，
对啊、
是不是？25099933。25099933 Hello Yeah 你好，你是
哎、欸、你好，我是住四海一家附近的小张。
小张 OK
对
嗯，所以有什么，
所以
嗯
我没有，因为听节目听很久了，然后刚好听到说你们要在附近办这个联活动，所以我就 call in 进来。
哦、oh, ，OK， 但今天不是报名哦，今天只是
对，我知道，我说兴趣还蛮高的啦，
兴趣还蛮高的，
就在附近
，OK，
对对对，而且以前就住在那个左营金区附近啊。
哦、oh, ，OK，
嗯，
好，
我
嗯，
我是刚刚突然有个想法，
嗯，什么想法？
没有，因为以前会常常看到，以前那个我还小的时候那个。军区的大门口写个左营海军军区，然后旁边题字的是那个李玉玺将军、
嗯、
对，所以我想说说不定可以找一些那个蜂友们去看看是不是还有哪里有李将军的那个题字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
哦 OK 好、嗯、那好像这个活动会太糟一点因为
是啊是啊，
好，好，因为要看我们抵达的时间，可能我们抵达的时间就刚刚好，差不多是开饭的时间，
要开饭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不过这个
是是是
好，这个也蛮好的，
是，
也许礼拜天可以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已经知道哪一些地方有的话，
是，
对，
是
，OK， 好，谢谢，
好，谢谢，
好，所以原则上就是。10月26咯，所以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想要来参加的话，就这个周末那个整合一下咯，看你要报几个名，看你要报几个名齁、哦、对不对 ,25099933, 但是我们不退费哦，不退费哦，说你报
我的肉肉脸挡住我的桃花好人缘怎么办？
别怕，麦因姿美型诊所欢乐周年来咯，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美丽紧实全脸拉提20000元。快预约麦因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因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大乐透今晚开奖号码07121825284，特别号46。中台菲特路径多变，气象局深夜发布海上警报，明天下午可能发布陆上警报。 菲特还没来，又有一个台风形成，青台丹纳斯短期对台湾不会有影响，未来可能通过琉球附近，气象局还在观察。大法官释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不准有子女者收养大陆人子女违宪，即日起失效。台湾发现新物种红鲜红蜻蜓，学界振奋，蜻蜓保育工作也写下新页。福岛核电厂污水过滤系统又出包，导致除污设备第二度停摆。传出微软正跟宏达电洽谈，以零授权费的方式让 Android 手机加入 Windows 系统，宏达电不评论。差一次差很多，大陆饭店提供免费的 Wi-Fi WIFI， 结果显成了免费的 WIFE WIFE。 浙江梁祝文化园区举办万人相亲会，现场还推出自助相亲机，帮助相亲者筛选对象。
健康是每个人的必修学分，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在中广空中开讲想要健康欧趴你一定要听的课题。小中风的前兆，巧克力降低中风率，吃坏油会伤心，血压药的交互作用，骨质疏松正流行，烹饪器具隐藏危机，防止脑力退化绝招，咳嗽的警讯，隆乳手术自保秘诀，远离金钱症候群，防晒乳系数的迷思，能量饮料给你负能量，无所不在的辐射量，生活中的致癌物，避孕药的危机，生长激素让孩子长高的风险，最重要的能源葡萄糖，医学新知多到读不完，让潘教授说给你听。健康用听的，你随身的健康宝典，潘怀宗健康随身听，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02-2518-0855。
2509-9933 OK， 我们10月26，我们今天已经公布了10月26，光辉十月，人来疯，左营四海一家疯友会、哦、就是10月26号的晚上，2509-9933，应该是从5:30开始吗？五点开始 ，OK， 五点开始，
我再看一下，
我们好像是说5点，5点 ，OK， 对。五点，我记得好像他们好像5:30开门，但我们说可不可以早半个小时，啊？
好像不行。
哦，不行吗？
5:30开始。
哦，5:30开始 ，OK， 5:30开始。
不能提前。
5:30开始到10点，2509-9925，嗯，到9点吗？哦，是到9点吗？哎，我怎么记得到10点？9点吗？哦 ，OK。2509-9933 Hello，
柔姐好，
你好，你是
台南的志耕农，
你忘了加菊花
啊？
是吗？
我加菊花
哦，不是、啊、你就是志耕农，你不是菊花志耕农 ，OK， 对
不
起，
不是，
好，
不
你是志耕农 ，OK， 不一样 ，OK，Sorry，、
okay, 我是刚下课的志耕农
，OK，刚下课的志耕农，好，
我会想去啊，
真的吗？你在台南呢、欸？我们明年会有台南场。
没关系啊，因为毕竟总是要放松一下，去疯一下。
哦 ，OK，、
啊、
好， 所以
因为工作量真的太大了，总是要放松一下。
好，所以要来参加风友会就对了，
对吧、啊？也欢迎柔姐来台南这边啊，我这边大概有种植了大概400公顷的玉米。
哦，
嗯，
玉米，
对，
哦 ，OK， 那我们可以在玉米田里办多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嗯，因为我们今年也有打算要种蜀葵花海，把它做成一个花海。
哦，啊，
嗯
，OK，
对啊。那如果冬天来的话，还有小麦田可以看。
哦，小麦田没有，我们现在打算台南要、嗯、明年要去台南。
嗯，
对，
那要看台南明年要什么时候，因为如果是春夏的话，会比较热。
哦，春夏会比较热，
对啊，
这样，
嗯
，OK。但台南我们要台南我们没有概念，应该在哪里办就是。
到时候再说。
嗯，
或者大家有任何的建议，也可以放到我们的脸书上面。
嗯哼，
对，那个 OK。
嗯，
好，太棒了。
嗯，
谢谢，
谢谢，谢谢。
25099933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高雄的阿仁。
高雄的阿仁 ，OK， 嗯，
对，
所以
不用考虑一定要参加。
什么意思？不用考虑一定要参加？哦，不用考虑一定要参加哦 ，OK， 好 ，OK。我就突然觉得，好，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从大概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听柔姐的节目。
高中的时候，那到你现在已经是？
现在应该已经三十有四了吧？
哦，高中那真的，所以你从上个世纪听到这个世纪就对了。
对啊，就是觉得柔姐的声音很性感。然后有一种慵懒的感觉
哦、OK， 好，没有振奋人心的感觉，就是
振奋人心哦，开心的感觉吧？
啊 ，OK， 好，
开心的感觉，
开心的感觉，
还蛮开心的，就觉得、
okay.
对，
好，嗯，所以那你就礼拜一要想办法打进来咯，
只有一天，只有开放一天报名的时间吗？
看礼拜一的情形，看礼拜一的情形。
礼拜一的情形，如果礼拜一太踊跃的话，就会考虑再开放多几天这样子。
不是啦，因为通常就是说，大家打电话进来报名，那你要完成报名，你一定要，然后再去汇钱嘛，所以我们会给你们几天的时间，两三天的时间去汇钱。你要完成这个汇钱的动作，才算是报名完成。但是、
哦、了解，
但是有很多人打进来，他可能就不去汇钱，所以那到时候又有名额空出来了，所以可能又可以补了。所以然后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你汇了钱，我们是不退费的哦。
对，了解，
就是你、
okay.
你如果那天没办法来，你要想办法找人替补。
不会排除万难。
啊？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说就是。对，但是有的时候有临时的状况或者怎么样 ，OK，、
哦、
所以
OK，
我们是不退，我们是不退钱的。
哎、欸，对啊，如果遇到台风的话呢？室内餐厅关门了。
遇到台风啊，那我们只好退钱了，那就只好。
台风我也没办法。
哦，
对，那就只好，那对啊，那当然要再另外再择日再办啊。然后没有不能来的人就那个就，但是如果说因为我们那天如期办，然后你不能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没办法退钱哦。
好，了解。
就是说，如果然后各位，就是说你自己要去补人来。
那个有限定说，就是一个人可以报名几位嘛？比如说，如果我想要一个人，就是报名十位包一桌这样子。
最多四位啦，
哦，最多
一通电话四个人嘛，
好 ，OK， 那我知道了。
对，一通电话四个人了。你如果包一桌，那这样12不行。而且我跟你讲，各位就是最好你不要带那种没有听过，你要带同样跟你一样是风友的朋友来，
哦，
不然他来，你知道吗？就是说我根据我们的经验，你如果带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来，他会觉得很无聊。
不会啊， 他可以跟刚刚那个想要联谊的小姐就是有一点互动啊。
不是，这他们要有共同点啊。就是你要没有，我就情愿你一个人来，然后认识其他风友，而不要说你带了两三个人来，就那三个人其实根本从来都没有听过我们节目。那就很无聊。
那如果他十几年前听过柔姐其他的节目呢？
如果他现在还有热情跟热血的话，那是 OK 啊。但是就是尽量就是他最好是他现在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带他一起来，这样会比较好。
好 ，OK，
好不好？
了解
，OK。所以就是这些原则，请大家把握。
好，
好不好 ？OK。
下礼拜一就是一样，就是准时七点开始报名嘛。
这大家听暗号，听讯号，听公布，好吗？没有，不用暗号啦，就听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就是开始打的时候，好吗？
好，了解。
25099933 ，Hello。他被歼灭了 ，OK， 好，反正大家那个了解原则哦，我们没办法退费，但是就是如果你不能来的话，就你可以自行找人替补，好吗？
在这不确定的时代，做最正确的决定，
投资子女教育，规划家庭未来。
2014年春季美国加拿大最新移民留学演讲座谈会盛大举行，
会中邀请美加移民大律师、教育专家亲临讲解分析。
一、如何规划子女留学美加？
二、投资少量金额取得美加身份，可大量减少留学经费及帮助子女未来发展。
三、如何选择理想美加学校？
四、如何以快速经济方式取得美加身份？
10月18日星期五，台南；
10月19日星期六，台中、高雄；
10月20日星期日，台北、新竹。
免费参加。
因人数众多，席位有限，请务必来电预约报名。
24小时免费美加移民留学咨询及演讲会报名专线：02-2518-0611，
02-2518-0611，露比美加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我去医院看妈咯。
哎，怎么了？快坐下来休息。哎，最近你要照顾妈，又要工作，来，我帮你热个低基金补一下。
哎，那个浓醇香低基金是要给妈喝的耶。
你忘了，你现在也是准妈咪啊。
全台第一通过食品 GMP 认证，浓醇香只把最好的留给你。0800-435-288，爱的呵护，浓醇香原萃低基金。
收藏养德，收藏不一样的李天铎。文化中心第一次刚石质镇捷运站前，李天铎宁静美学，85/123平，养德。07-225-3555。
原来风，原来风。世界神秘现象，地球谜案大搜集，今世寰宇搜索，世界未解之谜。X 档案 Peter
许浩平。
Hello，
今天在人来疯，
大家好。
非常，我们还没跟熊熊拿那个我们浩平的睡美人像，
我还没跟他算账呢。星期我就听你们节目，听了很想call in进来，因为许浩平很委屈。
为什么？
因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说，一直拍这样不好？因为我拍，我并没有拿去任何地方po哦。可是我们的熊熊是到处乱拍，到处乱po哎。对，我觉得好委屈。
要跟他算账，但是你那个
不是，我是说，你不是说以后不要再找我，听了很难过，因为。我拍只是帮大家，
我跟你开玩笑啦。
你看我帮大家记录，你看我们在那个，
我们是佩服你的那个经历。
可是你不是我，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我会觉得我在拍，
你好过动。
我一直在帮大，我一直在帮大家记录。你要知道，如果我现在跟你讲说，那天我们在朱天一老公车上，我们坐在后座上，那迎着风，阳光洒下来，
那段很棒，
你知道那种感觉多棒？可是谁帮我们记录？你知道我手举的那
手要多酸？许浩平啊！
居然我听星期说，以后我们出去不要再找许浩平，因为他一直在拍。 后来我就必须澄清，我拍的我从来没有乱PO过。
好
了
好了，那你给我们乱PO一下好了。
我不要我不要，但那但弥勒熊
那一段货车那一段你要跟我PO一下。
那段真的很棒，那段真的很棒，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我是跟柔柔一起站在前面，然后那风吹过来，然后回来的时候贝莎在我旁边，我跟贝莎说哇，看着简直好棒的感觉。然后其实像这种有很多感觉，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帮我们记录或抓很好的角度，这一幕就过去了。
那
真的很棒，我们要谢谢朱天一和她老公，哎，真的。
对
呀、
啊，哎，其实我们现在、哦、我们先应该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我们打电话先跟他感恩一下，好不好？
对呀、啊。对呀、啊。好了，我当然很感谢你了。我只是说你实在太
没有，可是
太超乎大家的想象。
但是相对的，就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弥勒熊，他拍了也没那也一样没经过我同意啊，就 PO 上去，那这样我感觉有点怪。
喂，
好
，Hello， 天一，你也在听我们广播对不对？
的节目，
我听到我们在感谢你跟你老公。你知道我现在多想吃你们家那个福菜汤炒米粉，尤其那个蹄膀，我到现在好饿哦，真的，哎，好讨厌你们怎么这么好吃？你们那些可爱的邻居，还可爱的这个油根山庄。
对啊，然后那天那个我礼拜一也听了节目，然后就听到大家很惋惜说。没有拿到那个什么，买到什么那个伴手礼。后来我就想，有机会我再碰到你们的时候，再帮你们带什么铺菜根、酸菜，还有什么，都是我们那位好邻居。
对呀、啊，好棒！要谢谢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应该好好在广播里谢谢他。
他叫春枝。
对对对，春
枝、
哦、
春枝、春枝。
两位客家朋友好好哦，他们客家夫妇好
热心。关西妇女会的重要领导。
对，那天听说还去参加了这个妇女会的活动，因为怕大家跑到台北来玩。哎，对，天一，我还忘了跟你要那个盖班式斗鱼，对不对？你记不记得？
对呀、啊，你本来要吗？
要什么？
盖班式斗鱼，因为他们养在那个缸里面，被
那斗鱼你要带回来吗？
没有，我原来就在养，但是我养的没有它这么漂亮。我放在我家的这个墙壁上有个鱼缸。
哦，
对，真的，我就在养啊，所以看了以后，那天走了才想到啊，忘了要跟你和你老公要这个台湾的鱼。
柔柔在讲说，应该叫柔柔妹哈，还在讲说那个斗鱼好
漂亮，
好那个局促。其实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大的，
对
这个缸他们来讲是蛮够的。
那缸对他们来讲真的很大了，
真的吗？
对，我在家是一个扁平的长方形的鱼缸，在墙壁上像一幅画，他们就活得非常好了。
是啊，
对对对，
是啊，谢谢你们那个一直帮我们这样子那个。
其实我其实我好佩服天一，他对于他们家旁边那条河的那一份维护的心态，你知道，这种对于生态和环境的关心，我觉得不止。我觉得我们这次去，我们是在天一的家里面，我觉得我们是找回一种跟大自然的一种关联，然后又看到他这样子长期以来在从他家的溪旁边的这条小溪开始关心旁边的环境，再关心到油根山庄那个老神父。我现在就很遗憾，神父在世的时候，你知道，曾经我主持过这个，我记得医疗奉献奖，
嗯，
其实那一年叶神父啊、
就是得主，
他得主，我其实就很惊讶，说一位匈牙利神父年纪这么大一辈子在台湾奉献给这样子这些啊、就说有一点这个智障的孩子们，我觉得这精神好可贵，结果就没有机会见到他。所以我这次看到，我觉得我回来又读了你帮叶神父写的书啊，那我觉得看到叶布蕾是他弟弟啊，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些真的这些人物，我们有时候想就要当机立断马上就去，
嗯，
对不对啊？
啊，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在说爱台湾，爱台湾。
嗯，
觉得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啊、哦，一辈子奉献给不管是中国人或者来到台湾，总是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哈、哦。
对。
那我一直到他那个临终前九十几岁，我看到他，我都还是会这样，就是很感动，然后
嗯。
觉得说他的力气永远都是满满的，好像永远都是在想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还可以怎么。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每次我看到他，我就会觉得重新打起力气来，可以做更多的事，这样子。
嗯，真的，这是一种精神的感染、
真的，而且他们现在这个油根山庄的环境好好、
哦，好好、哦，真的，我们看到好感动。然后我们还赶上了那个星期天，就上个星期天下午4点，他们的周日的弥撒，我们看到这个白振龙白神父，然后 还有吴富美吴主任，他们看带着这些孩子，当然我们讲孩子其实有很多年纪都已经蛮大的，可是他们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因为他们在智能上行动上有一点不便，需要大家来照应关心，而且就可以永远的住在那边呢。我觉得连我们都没有那么幸福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你们。
没有，我们也可以去啊，那边一个晚上800块，大家那个如果要去马武都部落就可以住在油根山庄。
对，下次去马武都部落你不需要装作你需要照顾，你也可以住在那边。
还有另外一个机会，他们有第四期的工程打算做老人院，所以你们到老还有机会。
真的
哦，老人院。
哎，好啊，真的很棒。
话说如果大家听到的话愿意的话，他们目前也是在还是希望说能够大家一起帮那个募款也好，帮助他们能完成最后这一个这个心愿。
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对不对？就在这边，那边还是就叫油根山庄吗？还是
对它整个是叫做华光福利山庄？
华光，中华的华，光明的光嘛，华光福利山庄。
所以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好棒。
对啊，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到那个福利山庄板豆或者怎么样。
哎，对，去那板豆，然后请他们那些孩子一起出来跟我们聚餐啊，对不对？
欢迎，绝对没问题。
对，还可以吃到这么多好吃的菜，对不对？而且他们的咖啡也好好喝哦，我那天很后悔没有再多喝两杯，还有你家柠檬汁也好喝。我走了我就说，
没有，
其实我回去拿电脑我是可以想说，哎，我可以再喝一杯柠檬汁。
柠檬汁跟洛神花茶。
对，洛神花茶。洛神花怎么那么好喝？我走的时候，你知道我电脑忘了。
但是我们把你的厨房的相片 po 在我们的 FB 上面，就大家都说哦，好梦幻的厨房哦。
对啊，你家太梦幻了，好羡慕。
我发现你们家很上相。
好开心。
是说原来并不怎么样。
没有，
不是也很棒，但是也很上相。这个对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有个好棒的老公哦，真的。对，我看那个鸡在那个树上，它在下面在那边打扫，我都什么都没有看到，底下有脏脏的，它还在那边打扫，然后都。
那最好像是我们回去的时候，那九只鸡都上了，爬到、
没有，有一只鸡还躲起来，然后天一还去把那只鸡抱出来，然后她老公在
都已经爬到树枝上面，
对，
我都不知道鸡会跑到树枝上面，
对，期待树那么高的树上睡觉，然后她老公把那只就是天一抓出来给她老公，她老公还在安慰她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然后不要怕，好久才把它放到树枝上，所以我觉得超人性化的，真的，我是觉得真的在你们家，我们看到很多跟环境、跟动物啊，或者跟自然的一种重新的连结。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天，包括卡奴啦、弥勒熊啦，还有搜搜啦、贝莎，还有浩平跟柔柔，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谢，真的，
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再来，
好。
可以，
好，谢谢，
okay.
谢谢，
好，
好，谢
谢，
谢
谢。
哎，我们现在真的可以考虑办到这个油根山庄，跟这样一个华光这样很有意义的一个单位，和这些孩子们一起
聚餐。对啊，其实可能就可以，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他们有现成的厨房了，
现成厨房，然后菜又煮得这么好，
他们也有场地了。
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陪那些孩子一起吃啊，
是不是，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蛮有意义的。我就在龙发堂，我上跟你讲，我跟他们的这些精神病患几百个，我就跟他们一起住一起吃。我觉得像这样类似超越宗教，就是不论是在高雄鹿竹，还是像这是在新竹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大家联谊的过程中，诶，其实也可以把这些欢乐的联系齁，能够带给更多的人。
嗯，
蛮好的，好开心哦，对。
不过真的去他们家真的很棒。
我听说你们也是已经联络了好久，对不对？中间就本来早就要去，
讲了好久，
好久
没有。去年他来上节目就说要去嘛，
就
害我妈不是住院吗？
对 对, 对，
住院住了半年多
吗？这样一拖，等于说就拖了超过半
年，
一年半呐、
啊，一年半
呢、啊。哇，那我好幸运，刚好赶上。
对啊，
算是我
最后算是一年半后成型。真的，
对对对，真的很幸福，有那种幸福感哦，很棒、嗯。
没有，最后还是我就当机
立断，对不对？
就是说不行，我们就要决定一个周末就去了，
对对对，
不然。
然后刚好你看，你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在杜拜，我正在杜拜帮安利直销30年大会演讲，我在国外，所以那时候你们打来，后来我不是传简讯给你，
对对对，说你
我就传简讯说我在杜拜演讲，什么事？
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说没关系，等你回来再说。
对对
对,
对，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事，然后回来我一听，我说哇，太棒了，这。
对啊，我就想说你会有兴趣啊。
太棒了，这次还好没有说有什么白龙王过世啊，什么事情把我绊到。没有，那次实在比基尼趴，那次泳池趴，因为我听到你看你们又有这么棒的人来烤肉，而且我觉得他讲得很棒，忘了他叫什么名字。
Winnie，
因为他说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大家都会围着，所以他很喜欢烤肉。像我们最怕说啊，这个 BBQ 我还负责烤肉，但他的观念我好佩服，维尼的观念，他说因为大家都会围着，其实你像是一个中心、嗯、那后来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被依靠跟被信赖跟被爱的感觉。
嗯，
那我都没有想到说哦，原来烤肉的人虽然最辛苦，不能去玩不能去跑，可是其实他是受到大家最大的一个被依靠的那种快乐、
嗯、
所以我觉得很幸福。但我还是即使这样子我还是喜欢是吃别人烤的，因为我实在不会烤。今天我已经准备去喝你们的红酒要吃，然后可是
没有，那天没有，那天你们大家都没有，就是 Winnie 烤肉啊。
对，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想去吃 Winnie 烤的肉、嗯、但是我听到他能够这么 enjoy 那个烤肉的工作，因为我想这样一个这么多人大家都要玩，
人家是主厨啊，
厉害的在他还会享受很快乐的享受烤肉的过程，
对，他其实就是热爱美食跟
对对。可是我就觉得他已经懂得享受那种被大家依靠，然后大家会看着他，然后再烤肉，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快乐。
其实我们可能下次应该热一点的时候去田一家，对不对？因为他、
啊、可以到下面的小溪，
在小溪旁边，
对，我们就可以在小溪的
野餐，可以野餐吗？
泡在溪水里面吃烤肉，
但是野餐好像不太环保的。
环保，我们就不要把那些脏东西弄下。好在他们家旁边。垃圾可以，垃圾我们可以马上收上去啊，对不对？
对对，好像如果可以在溪边一边吃一边聊天，对不对？
对对，蛮好的。
但是后来他是，我一直、那天我以为没有被小黑蚊咬。
对，其实我还好，我也没有被咬。
结果后来我现在发现好像
有吗？你有被咬吗？
有一点点，那个红点应该是嘛，对不对？
可是你是穿啊，因为你跟贝莎都穿凉鞋。
没有没有，不是，就是袜子跟裤子的、那个、
对，就你的脚踝那个地方露出来那一点点，
是是，这个应该是小黑纹，
这是
对对，
没错，这是
还是有一点点。
大家现在很难看到这个景象，是柔柔伸出她的玉腿，然后她的长腿，然后秀出她的脚踝，
我发现两边也没有很多啦，但是
怎么没有很多？我这样一算已经快十
没有
十个红点，快十个红点了，你可以捡红点了，恭喜你，
七个红点，
你这样算很多嘞，可是你都没感觉吗？
七八个红点，
我都没感觉，
没有感觉，
所以我就穿袜子这样遮住，你就
不是，我那个袜子就是那种
太短了，
太短了，
一下子可能要拉长一点就
没事。但是这样子，我们在西边不是会，如果你脚泡在，
那你就全身都泡在水里，这样总不会有那个水中的蚊子会咬吧？
不过还好，这会还是会消了、
欸。或者我们在旁边可以点一些，比如说那个香茅啊什么的。其实可以有一些驱蚊但又很健康的香草类的东西。
对，我们唯一就是可惜没在溪里面泡脚，这边好舒服哦、而且那个水好清澈，
好超清澈，我都看到鱼在里面游。他们说以前天一说以前鱼更多，对，
但是有
对不对，
有不少人是乱炸鱼
还是电鱼，就很恶劣，不，绝对不可以这样，
真的
太坏了，
好糟糕哦。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地球。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保护地球，避免污染，是国际公认的顶级绿建材，帮你帮世界打造永远的家。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爸爸，老大又在耍脾气。
然后你看，老二成绩又考差了。
老幺整天只会哭。
哎，叫我们三头六臂也难教。
放心，教小孩有秘密宝典。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吴若权与亲子教养专家王洪哲、杨丽荣、陈爱玲教你如何培养亲子互动关系。全套六 CD， 每套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雅欣机构以30座精工华宅、国宾影城、老爷酒店，深耕林口20年，打造繁华第一推手。雅欣机构与韩碧楼大师戴玉泽。携手打造雅欣晴空树，领衔战前帝王， 抢进最高价值。林口捷运站前，林口最高地标雅兴晴空树，2608-7777。
可乐旅游，东游中国。我说西游记此生必读，我说东游记此刻必看。您是说东游中国？内行，东游中国最登时，城城万里枫红，边疆白雪茫茫好壮观。还有张家界第二人半价，江南品蟹万元油沼好划算，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原来风，原来风，世间神秘现象，地球谜案大搜集，今世寰宇搜索，世界未解之谜 ，X.I。
Peter 许浩平，
在这里我要先带一位朋友跟你问候
哦，
就是李美格，一位国画家
哦，
李美格就是李莲英的曾孙女吧？
哦
哦，就是以前前朝，满清十三王朝，最后
李莲英，我们前几天才讲到李莲英，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听到，我才想到，因为他已经跟我讲了好几道，前天他打电话给我。他一直都是我们人来疯的疯友
哦， oh.
对，他说他下次也想参加我们的聚会。
Oh, OK，
他是画家，对，
哦、oh, ，他是画家吗？
对，那当然他在，
他是说李莲英是他什么曾
祖父，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真正的曾祖父李莲英是太监。
我就这样讲说李莲英。
好，那我跟你解释， oh. 因为李莲英
有兄弟吗？
对，就是李莲英哥哥的，等于说如果他真正的。曾祖父应该是李莲
英的
哥
哥,
的
哥
哥，但是当时李莲英的哥哥就把他自己的
儿子
过继给
李莲
英，应该是这样讲、然后就这样子这一系传下来，就是叫李美格，美丽的美、品格的格、那她是一位女画家、她的画家画得非她的我很喜欢她画的鹤跟这个侍女、那么她当然也很巧，刚好上次于百林大师他在办一个帮他办一个画展，我就去欣赏、那大家意见如故，那我才知道他原来他一直在听人来疯，一直在听 X 档案，他说他也写信给你们说他也排名了，说每一个单元他最喜欢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哦，
对，当然最喜欢就是我们 X 档案。那当然再来像什么其他像什么这个八卦读报会啦，或者是这个弥勒熊之前的电影啦，这些他们、还有卡奴的他也很喜欢，对、卡奴好像排第二哦，他给你们了一个排行榜，我就说你也真可爱，他最近又在办画展，我就说好，我一定帮你跟这个林明柔小姐特别转达，对，他好喜欢我们的节目，因为他做画的时候他都听着我们的广播。
OK， 我怕会影响他那个国画的气息，
不
国画的气质。
对，他就要这种落差的这种欢乐，让在很宁静当中才可以致远，对不对？宁静致远，很有意思。然后我刚刚看，韩良义是我学妹，对啊，我想看他现在是长什么样子。我们大学毕业就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他，常常回来打学，他最近好像搬回台湾了。
哦，这样子哦，因为她老公是荷兰人，我现在才知道。因为以前我大一，我知道她是比我第一届的外文系学妹。
其实我们应该找她来问一下，她为什么搬回来了，对不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是文学院文代会主席，我要办文学院的啦啦队。然后那时候
你真是社会活动家耶！
不是社会啦，就是那时候
社团负责人。你这是对啊，你这是真是大活动家。
没有，我到大学才开始。
不过我必须讲，你真的精力充沛。
谢谢。
对啊，然后他一直拿着他的 camera， 他那个 camera 拿一个小脚架，
超强，
好像感觉你像自由女神一样，一直举着那个火炬。
很重那其实很重对，真的很重。
对啊，你就你知道吗？你有点像那个
现在停工的美国政府，
不是那个。那个 Energizer 电池
哦，永贝电池，
永贝的
那
个
兔子，
那个兔子，
对啊，
对啊，你的精力就是这么如此的旺盛
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工作的工作，该休息就休息啊，这样子。
不过你最、嗯、你最棒的是你居然没有问主人家，你就
没有。其实你可能对这点是我第二个要解释的，因为我们已经上去参观过，它上面本来就有一个空的地方。
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你也知道，我不可能说大家在那边讲话，我一个人趴那边睡觉，我也不可能说趴。那而且还有第二，我并不确定我能不能睡得着。因为下面讲大家讲话很大声，
那你应该跟他讲一声说，哎，天意，我上去，我可以上去眯一下吗？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让大家上去参观过、啊，那我看，而且你看我也没动他们的被子
啊，对啦，对啊，是啊，
而且我就是在上楼梯的旁边这样一点点，其实那只是说稍微离开你们一点，然后不要说干扰到你们在聊天，然后那我看我试试看我能不能睡着。对不对？其实
结果后来你的那个望远镜好友、
哦，我还特别强调望远镜好友李梦娟，她很守信用哦，她已经寄了两个望远镜寄到尤根山庄，我刚忘了告诉天一
哦 ，OK，
她真的很守信用。李梦娟，你不要看她这样很像喜憨儿，其实她很守信用，她是世界做到望远镜第一，天文望远镜第一，她已经把两个天文望远镜已经寄给那位福柱先生，对不对？记不得啊？不，神柱，
神柱，
神
柱，
神，他姓什么？我忘记了。对，神有如神助，我还以为说有这个头衔叫神助吗？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神助，然后就在这个天主堂里面，他在那边，他也是在那边服侍。好，那然后后来李梦居就特别寄了两个天文望远镜，已经寄到了，寄到尤根山庄，
应该
给这些孩子们，
让院童他们
院童们他们可以看星星，
对，
因为那边看星星很棒。所以我是昨天晚上碰到他，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说他已经寄去，对方已经收到。那我说真给我露脸，这样才对，因为我觉得就这样说到就要做到，蛮好的、啊。
不，你的好友说你前一天晚上还去是在夜店吗？在搞太晚？
不是夜店了，那天是什么地方？不是，是一个朋友的聚会，对，那些朋友聚会。然后，但是我上去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跟我这朋友讲，我说李梦娟，我上去试试看能不能眯一下。其实我是先跟他打个招呼就上去，其实我就等于，其实
我突然吃，我说哎，怎么
不见
浩平不见了？
对啊，所以我已经跟李梦娟讲了，
对啊，
对我不要惊动大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只不过在楼梯上去一点点的便便，并没有说到人家，不要误会，他那边本来就没有床，就等于说在一块空
的
地方，
就他地板，他的地板啊，
一块空的地方，所以
好了，当然我是、啊、我故意亏你一下啦。
可是我听了很难过，那天真的、
哦、
我那天真的很火大，人家打电话进来，我想说你们这个是非不分，弥勒该骂弥勒熊，
你知道这现在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吗？
没错，真的是是非不分。我想我那么用心来记录，然后我也没有把你们任何东西传出去。
有啦有啦，没有，我只开玩笑。
我就跟你讲哦，那天后来不是弥勒熊他们到我家，他就说要拍照，我就说不能拍，因为、
哦、他们后来到你家了，
因为后来因为李梦就要上厕所，那我说那就进来参观一下。那后来我就遗憾说你们其实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但我就觉得说，就是那反倒我跟你讲，我睡觉我只借一个空地，不是说我要去用人家什么地方，我觉得不需要惊扰。但我已经跟李梦讲，如果大家问，就我在上面睡。
好了，没有啦，我只
是
说
不是，可是他剖那些，他没有跟我们问过说，哎，你穿裤子你睡觉我可不可以剖？没有，他就直接剖啦，对不对？那你没化妆都不是我拍的，都是他剖的 ，OK，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分清楚。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他说可以剖，可以拍，我很抱歉不能拍。
弥勒熊，你把浩平给得罪了，
不是得罪啦，
你要来吐下跪，
不是啊，因为他这样如果一剖，然后又不解释什么情况，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害啊。哦，那反正
没有啦，就是大家展现你那个，
不是，我就很随和，大家都这样在一起。可是弄到最后，反正我被误会，好像是说又不问主人什么，又
没有啦，我们故意那个，大家就是表示你很会掌握那个，
我就很难过，你知道，
养精蓄锐的时间。
对啊，那我就本来那个时候大家在聊天，我不要扫大家兴，说我好困，我要睡觉。而且你也知道，你要这样说，我还真的睡不着，大家盯着你看你睡吗？对不对？我当然是在一个角落，其实我只找个角落，并不是说。好像你这样讲，好像是我随便跑人家家就
没有啦，没有啦，
我还没这么大本事。
不
过我能睡着，我还蛮惊讶的。我真的把自己催眠，然后自己睡，因为不然我没有办法下午
再拍。没有，但就是他都讲了，他们到他们家去，他们不是都大家都打地铺吗？打通。
对啊，那我想大家本来就很自在，那就不要用这种双重标准来要求啦。那只是很抱歉，在这样情形，那我觉得说，那我就不会，我觉得那我就不会很喜欢开放我家会给人家拍，因为你知道有人是用那种比较偷窥的心态，你知道吗？我就不是很喜欢。对啊，我也是很直的人，就这样。然后车上他就一直在问我一大堆隐私的东西，都一直在问，一直在问。然后后来我就，反正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假的。所以我现在最近我都在看，如果网络上出现他讲那个版本，我就知道是他讲的。
阿土伯，恁家祭祀工业办个这土洞，有够厉害呢！
安怎讲嘛，是爱找千代田。像阮吼派下员工了百人分布伫个全省，千代田短短啊时间拢甲阮办个清清楚楚。今嘛，阮连管理嘛是要交予千代田，才会当钱加钱，子孙拢免烦恼。
工业土地处分派下权益有保障，疑难杂症找千代田就对了。千代田专业有效率，03-658-8804，03-658-8804。
妈咪妈咪，谁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公主？
当然是我的小宝贝咯。安妮公主新装又上市了，穿上安妮童装的宝贝最漂亮了。
我是最幸福的安妮公主。
在江南大宅，小家庭也有大事业。21-47平双捷运温泉钢石宅，台北湾江南大宅，2805-9898。
柚子季压轴巨献，给你前所未有的震撼感受。各位有口福的听众们，即将出场的是超重量级的帝王柚。
中广严选嘉义梅山优质帝王柚，黄金色的外皮，果肉厚实，不喷洒增甜剂、萃酸剂，果实甜度高达12度以上，带有天然果酸味。通过 SGS 检测，每箱两颗装，足10台斤，尝鲜价1500元。优质帝王柚限量推出，开放中广听友独家订购，02-2518-0855，2518-0855。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未解之谜 X.I
我们 Peter 许浩平呢，他的这个伟大的博物馆又多了一个
陨石，
多了一个陨石吗？
对，大家记不记得今天我们 X 档案，当然照例还是要跟大家讲很多大家关心的未解之谜。今年的过农历年的时候，其实有一则新闻真的震惊了世界，因为你想在俄罗斯跟美国都有很大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国防防卫网，可怎么会有一颗陨石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在世界各国尤其是俄罗斯，他们居然没有人知道。但这颗陨石实在太大，掉下来的时候，其实当天至少造成了1000个人受伤，3000栋建筑物受损，尤其是很多的玻璃被震碎，震碎的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也就是说有10座足球场这么大的玻璃面积拼起来的话。但是大家又开始惊讶地发现，它掉下来不是一整颗陨石，居然在它快要掉落地球的时候，它自己在空中爆炸，那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大家就依照现在你也知道，这个摄影都是数位的，可以比较精密地把它放大，把它解析，才发现在它快掉到地球表面之前，有一个东西从后面直直地追撞到它的核心，然后追撞出来以后还穿过它的前端，等于比它更快速的往前飞离，然后接着就同时在1/1000秒的时候，那么这一颗巨大的陨石就开始爆裂，那空中发生了这种巨大的强光，然后才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它还掉在这个俄罗斯就是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附近，其实离这个大城车里亚宾斯克非常的近，那边有个湖叫做切巴尔库利湖。这个湖当然你想俄罗斯这就是苏武牧羊北海边还要更冷更远的一个地方，那么掉了一个大洞，也就是那个陨石很大而且很热，所以融了一个大洞掉下去。那么俄罗斯也非常慎重，马上派了潜水人员下去，可是坦白讲他们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一个应该体积很大的一个火球下来，也就是说下去以后他们甚至没有捡到什么陨石。而其他刚才讲到那些受伤的人1000多个人，还有受伤的建筑物、受损的建筑物3000栋，以及还有那么多的 这个玻璃，更不用说34家医院、361所学校还有幼稚园都发生了这些损害，可是没有一个人一个建筑是被陨石直接打伤的，而是被旁边的这种音爆或者是光爆，然后造成了一种震动 vibration 给震到的。那你就想，如果真的掉下来直接砸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俄罗斯受不受得了，而是让我们联想到7000万年前，或者至少6500万年前，还是恐龙最后存在地球的主宰的年代。那么恐龙现在灭绝已经有一种统一的说法，大家都慢慢的认为其实就是因为陨石撞地球，也就所谓的彗星撞地球，因为掉下来以后，特别就是在现在的中美洲，大家知道尤加敦半岛、加勒比海，在这个地方因为掉下来以后，那么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烟尘，烟尘以后它冲到了那么100多公里高的这个所谓的平流层，那么在这个平流层它就会循环整个地球的表面，变成阳光照不过来，就变成了小冰河期，那植物也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然后就变成这些巨大的爬虫类就是恐龙就死亡了。那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只能说我们现在已知的人类，那么是所谓的300万年前，差不多才有，顶多有人说有700万等等，但是都不到1000万。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陨石这么可怕。但是柔柔刚刚讲，就说这个掉下来的陨石，我这次很幸运的收藏到了一颗，那么它是属于一种镍铁类的。
你去了？你最近去了俄罗斯吗？
没有，就是在后来三月的时候我就去了俄罗斯，然后后来当我收集到回来，我才发现不得了，网络现在已经把这个石头已经叫价叫到30万美金都买不到，大家可以上网络去看
啊，
30万美金哦，30万美金都拍不到。
所以你这个如果卖的话，可以卖30万美金的意思吗？
对，但你也知道我从来没有卖过，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反倒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下次希望能够让我们蜂友们，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可以带去给大家看。甚至我有几个跟我合作的音乐家，特别是女音乐家，每个月当他这个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现在都会打电话给我。你没有发现为什么他打电话给我吗？
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因为他们经痛，很奇怪，摸了那个石头他们就不痛，真的很奇怪吧。这真的没办法解释了。
搜搜需要
搜搜，你不必告诉你什么时候月经来了。我只是说我很，因为其实主要是跟我合作这个女音乐家叫华佩嘛，她是长笛音乐家。你知道吹长笛，长笛是一种没有簧片的乐器。那事实上西洋的笛子跟我们中国的邦笛也不一样，它不贴那种竹墨去共振，也就是说它全部靠你腹腔的这个那个力道去震出那个音，而且它像它的笛子是纯黄金的200万的长笛，也就是说黄金金声玉振，这样怎么样吹出这种共鸣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上次记不记得我跟华佩一起来节目， 对不对？然后那次是为了介绍我们在那个花莲跟新竹的纪念邓宇贤，就是望春风的作者的音乐剧。那两场我们都演完了，也演得很成功。可是你知道他还有这么多的音乐会要表演，每次当好朋友来的时候，你知道一旦经痛你根本没有办法演奏，因为你的肚子在那边抽搐，然后
他只要手握着，就
对，左手握着，甚至直接把它放到肚子。像昨天，因为我明年会跟中华国乐团，就是这个苏文庆指挥跟就是郑翠萍啊，这个他们都是音乐家，我们要合作纪念另外一位前辈画家陈澄波。所以我明年的1月25号可以先预告，就会在嘉义的文化局演艺厅。因为陈澄波就是嘉义人，
对，
在228事件的时候41岁过世，然后我们要把他的画作跟音乐结合，然后有包括了就是苏文庆在内的一共9位音乐家，专门为他的画作来作曲，然后由我来主持导聆，带着大家一起聆听一个充满音乐性的画作。那你像我昨天跟他，那个刚好郑翠萍他的那个膝盖受伤，他昨天我就也是给他握，他就是放在他膝盖，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膝盖怎么发热哎，而且他说当我碰到我左膝盖的时候还会有点好像触电一样，
这样电了一下。现在这个陨石在哪？你在你车上吗？
现在我车上。对啊，现在我车上。 哇，你要去拿吗？
我觉得我的头有点帅、
哦。那妹妹啊，不是那个手手，你去拿着我钥匙，然后你用那遥控，然后就在我那个手刹车的下面有一个透明的塑胶袋，好不好？你可以拿来。所以很奇妙，他这种镍铁陨石，那就跟
快，要把握时间。
对，这次铁的成分只有10%，可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今天 X 档案集中在陨石？
你说你怎么买到的？
说实在，因为你知道我去西伯利亚很早，我1988年我就去西伯利亚了耶。
但是你这个是这个新的陨石吗？
对啊，但是我那边的朋友啊，因为当时他就跟我讲说，问我要不要。我那时候还想说，我哪知道真的假的？
你说你当时去的时候，
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说真的假的，我有点就觉得说，人家拿一坨大便晒干了给你，说是陨石，坦白讲也蛮像的，因为你涂一点亮光漆，它就很像镍的成分，然后深色地方就很像铁的成分。可是因为已经1988年，你看已经有二十五年的交情了，所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想说，那应该是真的吧。那所以后来那次我就从欧洲再飞到那边，然后那么
这是几月的时候的事情？
就三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在捡到这些东西，等于说网络还没有在炒作嘛，然后他就说他帮我留了一颗，不过他最近又跟我说他又捡到了一颗，所以我可能还要再跑一趟。
所以他就送你吗？
对，他送给我的。对，那当然我也带了很丰厚的礼物给他们，比如帮他们家带了一套那个 DVD 的播放
机。他大概不知道这个现在30万美金。
我想我们之间不会去在意这个钱，他不会后，因为他也有。然后，可是我觉得我那颗特别漂亮，因为我那颗上面还有感觉有眼睛、鼻子、嘴巴，好特别。对，所以我只能说这种很奇妙。但我要讲的新闻事件 X 档还有，就刚刚过的9月28号，在墨西哥的尤加敦半岛，又掉了一颗陨石，这次又掉了一颗，这就是最新的新闻。你看今天
又掉了一颗陨石，
对，来告诉大家，
你是否愿意在他身边一路陪伴他？
我愿意。
你是否愿意保护他，最舒适的都给他？
我愿意。
现在我宣布，你们可以把 IS35 开回家。
IX35 安心成家专案，76万9起，月付不到5000，超值配备6速手自排、真皮座椅、汉双安全气囊，再送3万配件礼跟5年延长保固。只要你愿意，现在就到 Hyundai 展示中心。
什么？10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金工牌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43%，绝对省电 No.1。
太聪明了！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金工牌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金工牌会自动帮你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嘞，抗涨有道理。
台北医学大学关心您的健康，我是大学所属台北市万方医院院长李辉鹏。台湾女性罹患乳癌的比例逐年升高，但其实乳癌的治愈效果相当良好，0至3级的乳癌治愈率高达90%以上，可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是对抗乳癌最重要的关键。在粉红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办理一系列乳癌防治活动，10月5号上午9点，在台北市台北医学大学校园广场与新北市双和医院举行乳癌防治宣传活动，诚挚邀请您来一同守护健康。
原来风，原来风，世界神秘现象，地球谜案大搜集，今世寰宇搜世界未解之谜 ，X。
哇、wow, 我们许浩平又带回来一个世界珍品。
对，你现在赶快给柔柔握一握，我看你说你有点头痛是不是？你现在就放在你后面那个叫做风池穴跟玉枕穴，就是你脖子后高一点那个凹下去那个地方叫风池，风吹过的池塘这个穴道。
但是这个陨石是冷的、啊。
当然是冷的啊！
你刚不说热热的吗？
没有，是他自己感觉说他那个地方开始热起来，并不是说我又不是边那叫边石什么加热电锅加热给你做，这不是不是。
就 hot stone massage， 我以为会来个热石，
热
石按摩。
那个
热
石人家也是拿到电锅或拿到那个炉子里去把它烤热。
对啊，对啊，对啊。
但这个陨石是很天然的东西。那个郑翠萍啊，还有他们是说放，
但是拿上来好黑哦，好黑一坨，在那个塑胶袋里面感觉有点
像
大便，
是真的很像大
便
吧？
大
便，
对啊，
真的很像大便，
好黑啊。
对不对，它因为镍铁啊，
不是，然后它又有点亮，
亮就是镍的关系啊，
对对，
然后铁的地方就是很暗，对啊，这就是镍铁陨石。那其他我不是也介绍过，像捷克那边是那种像琉璃的陨石，
这一小块要30万美金，
你自己去看网络查，你猜，哦、你现在可以被，
我没有不相信，
我
当然相信你。我
说可以查一查，可以让大家看一看，现在大家网络上在抢，对啊，
哦 ，OK，
我只说这个蛮特别的，嗯、
哦。所以你说墨西哥又有陨石？
墨西哥9月28号，不过就是一个星期前呢，哎，还不到一个星期前，又有一颗陨石掉下来，而且这次陨石也非常的大，然后砸下来，然后大家觉得奇怪，怎么我们人类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掉下来？那我们现在请贝莎拍一下，
好重哦，
很重，对不对？
好重，
我就教大家怎么分辨
陨石。这坨大便好重哦，
不是不是，你要分辨，就是说。它到底是陨石还是大便？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密度比重非常的高，也就是你不要小看它的体积。
当然知道，我是说看起来很像大便，
是真的、
啊，
就是我自己讲的、啊。可是它的那个、嗯、它的密度比重非常高，就是你不要看它小小，如果称一下重量，搞不好都有1-2公斤了。所以这个就是来自外太空的天外访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嗯，那这也是。最新的一个 X 档案，就是说是不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陨石掉下来，而人完全都不知道。嗯，你看，连美国、俄国，对对对，然后为什么？你先给我，然后我来示范，为什么都没有人知道说这个东西会掉下来？
为什么知道没有人？
就是没有。如果今天谁，比如说美国丢了一个飞弹到俄罗斯，他会应该知道要拦截，对不对？那我们以前是不是说，如果彗星撞地球，不要担心，我们有这个什么飞毛腿飞弹，我们有什么什么什么工蜂飞弹，我们可以把它打出去，对不对？对不对？你先拿这个，
拿着、哦、我拿着陨石，
对，
然后呢，然后
拿这边好，
你先这个，哦，
你给爸爸看，
你说啊，这个三脚架，
不是你爸爸看它犀利，
你这个金字塔，哦，哇，好强哦，我都拔不开来耶。
对不对？没骗你吧？
你怎么会骗我呢？你当然不会骗我啊！
我真要拍起来，这真的不是演的，是不是？吸力怎么那么强？现在我们在让揉你这样会磨下很多血
啊！哦，这不是，而且那个血很珍贵，这样你的30万美金少了，
至少也少了1-2万台币，
好
不好？
哦，那我天
哪！
好，我不要动了。
没有关系，它还是可以吸回去的。
好啦，这个陨石又再度证明我们那个，
你看它可以这样子，像那个缅甸那个悬崖上石头，记不记得？它不合力学原理，它却可以停在那个地方。
那个又再次证明我们许浩平上天下海的世界走透透的能力。嗯、好啦，我必须讲，其实我们两个没有。我们去新竹是我们第一次出去郊游，对不对？
第一次啊，你们不是那时候有去办桌？
不是跟你啦，跟你啦。
啊，对，也是。
对啊，我们见识到我们许浩平自由女神的手臂，所以真的。
但其实我不喜欢自己拍，我是希望有专门人帮我拍，但是我实在请不起一个摄影师，所以我就逼不得已必须都自己拍。然后其实我多希望说有一个人是能够架的脚在那边帮我们做很多记录，可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后来到世界各地我就都自己记录。
对啊，就是、你一人当十人用，
对啊，
太厉害了。
一个人的国家地理频道，
真的一个人的国家
真的很好玩啊，是真的 one man discovery， one man national geography，
one man national geographic。
对，
好啦，那个下次我还是要再求你跟我们一起出去。
对对对，我要跟你讲，10月8号我在政大晚上有音乐会，欢迎大家去听。
Okay,
我跟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演出。
Okay, 那个音乐会叫做许浩，
就是台北市立国乐团的校园巡回。
I like radio 中广。